最后一个商王，第四册，第51章，文太师的失败。丞相带着他的军队去参加战斗，但现在他的命运不会给他带来好听的话。雷雨像浪一样到来，敌人逃跑了，龙和老虎像花一样掉在地上。黄河军队打败了敌人，但是我们仍然为人们而哭。不要在龙的土地上停太久，让我们一起去封神台。黄河陷阱内，老子看了四周，他看见了他的许多徒弟，有些人躺在地上睡着了，还有的人像喝醉了一样走来走去，有几个人死了。
哦，
他对自己说，
一千年的学习都没了。
琼霄看到他走来走去，他马上把金龙剪刀扔向空中。老子看到剪刀升到空中，又开始掉下来。他伸出一只袖子，剪刀掉进袖子里消失了。接下来，碧霄将混元金斗扔向空中，但老子让他的精灵抓住混元金斗，把他带回他在天上的家。
别再偷我们的武器了，
三姐妹喊道。他们用剑攻击老子和元始，但两位道主并不想降低自己去打那样的战斗。老子让他的精灵去抓云霄，把他困在山下。元始让他的徒弟把杖扔到空中，他掉下来砸碎了琼霄的头。然后元始打开了一个小盒子，碧霄掉进了盒子里，变成了一池血。不到一分钟，三姐妹都死了，他们的灵魂飞向了封神台。老子用手指向地面，一声响雷传来，马上所有的徒弟都从邪恶的魔法中被放出来，他们都向老子和元始磕头。元始对他们说，
太可惜了，你们学了一千年的智慧都丢掉了，但这是你们的命运，命运是很难躲开的。现在你们必须在将要到来的战斗中帮助姜子牙，用我们从三姐妹那里拿来的所有武器。现在我们必须离开你们回家。
老子和元始飞走了，彩云仙子和汉之仙还活着，他们回到文太师那里，告诉他三姐妹死亡的消息。还剩下一个陷阱，红沙陷阱。第二天，南极仙人走出了周营地，他喊道，
我是来破红沙陷阱的。
最后一位造陷阱的仙人出来了，他姓张，他说，
兄弟，你是个好人，但你还不够强大，没有办法打破这个陷阱，你进去就会死。
张转身跑进了红沙陷阱，南极仙人跟在他的身后。张在陷阱里拿起一些红沙扔了出去，但南极仙人只是挥动着他的扇子，将沙子吹走了。他喊道，
张，你今天逃不掉了。
然后他挥剑砍下了张的头，张的灵魂飞向了封神台。陷阱已经不再有力量了。南极仙人看了陷阱的四周，他看到了哪吒、雷震子和武王。他放出一道雷电，哪吒和雷震子跳了起来，但武王却躺在地上 他死了。当姜子牙听说武王死了，他哭了。但南极仙人告诉他，
别担心，受苦100天是他的命运，现在我要让他活过来。
他从长衣里拿出一些丹药，放在水里，然后倒进武王的嘴里。2个小时后，武王张开了眼睛，他对姜子牙和其他人说，
再次见到你们，朕真的是太高兴了。
现在所有的神仙都集合在一起，燃灯对他们说，
我们已经打破了所有10个陷阱，我们的工作就要完成。广成子，你必须阻止文太师进入嘉梦关。赤精子，你必须阻止他进入其他5个关口。慈航道人，你留在这里，你们其他人可以走了。
等神仙走后，姜子牙把将军们集合起来，他告诉他们，第二天将有一场大战斗，将军们去让他们的士兵做好准备。在商营地里，文太师正在与彩云仙子和汉之仙说话，他知道战斗马上就要到来，他正在等更多的士兵从朝歌赶来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雷一样的大炮声和许多人的喊叫声。一个送信人跑了进来，告诉他姜子牙在外面，想和他谈谈。他骑上他的黑麒麟出去见他。姜子牙说，
文太师，你已经在这里3年了，但你仍然没有赢，你还有什么陷阱要给我们吗？
然后他让他的士兵把那个被抓住的造地怒陷阱的神仙带来。那人被带来后，姜子牙拿出一把剑砍下了他的头。这对文太师来说真的是太难过了，他大喊一声，冲上前去想要杀死姜子牙。黄天化挡住了他，汉之仙和彩云仙子2个仙女都冲上前去，却被杨戬和哪吒挡住了。所有其他的神仙、将军和士兵都冲上前去，一场大战斗开始了。双方战斗得像狮子和老虎一样。几位神仙开始用魔法，汉之仙发出一股邪恶的黑风，但慈航道人却用一颗魔珍珠挡住了风。姜子牙将魔杖扔向空中，他掉在汉之仙的头上，杀死了他。彩云仙子听到声音，他转头看去，被哪吒刺死了。2个灵魂飞向了封神台。文太师看见2位仙女的死亡，他失去了信心，转身跑回商营地。他的将军和士兵紧跟在他的后面。姜子牙让他的军队准备好在那天晚上继续攻击，他让黄天化、哪吒、雷震子3人从3个不同的方向攻击，他让杨戬把商营地的谷物全部烧掉，他让黄飞虎带5000士兵向左边进攻，南宫氏带5000士兵向右边进攻，然后他告诉几位将军，他们应该带3000名士兵到商营地的大门，大声喊，
如果你们继续支持暴君，你们就会死，如果你们想活下去，就加入我们吧。
文太师用3只眼看到了一场大攻击就要到来，他告诉他的将军们守卫营地的右边、左边和后方，他自己去大门守卫。夜晚到来，姜子牙让他的军队偷偷地移动到他们的地方，然后 随着一声炮响，他们都同时向商营地发起了攻击，到处都是战斗，神仙、将军和士兵都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斗。在大门那里，文太师想要阻止周士兵，姜子牙看见了他，将魔杖扔向空中。文太师移动的速度不够快，杖击中了他的左肩，他伤得很重。商军挡不住周军，周军冲上前去，包围了商营地，粮仓被烧毁，黑烟升上空中。周士兵喊道：
你们为什么要为暴君放弃生命，加入我们幸福的生活？
一半的商士兵放下武器，来到周这边，其他大部分人转身离开营地，回了家。文太师的军队之前有30万人，现在只剩下1/10了。
我们现在该去哪里？
一位将军问文太师。文太师看了四周，他看到一条通往营地的路。
这条路通向哪里？
他问。
嘉梦关。
那我们就去那里吧。
文太师和他的军队沿着通往嘉梦关的道路慢慢前进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来到了一座小山上，山上有一面黄色的旗帜，旗帜下站着一个道士，这是广成子大师。
广成子大师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
文太师问道。
我在等你，难道你不知道你做的事违反了上天的意愿吗？你帮助了暴君，伤害了许多好人，我不能让你进入嘉梦关，请转身离开。
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？
文太师喊道。他骑着他的麒麟冲上前去攻击广成子，他们剑对剑战斗了一会儿，然后广成子向空中扔了一些东西。文太师知道这是一颗魔印章，他没有办法与他战斗，他让麒麟换了方向向西逃去。
你为什么转身走了？
一个将军问道。
我们没有办法打败这魔印章，我们试试过五关，然后回到朝歌。
他们走了好几天，直到他们看到5个山口中的第一个，但就在山口前，他们又看到了一面黄旗帜，在那旗帜下站着赤精子大师。
文太师，
赤精子大师说，
你不能通过这些关口，燃灯命令我来阻止你，请转身回去。
文太师气得鼻子发出黑烟，火从他的嘴巴和耳朵里出来，他喊道，
赤精子，你我都是道士，你怎么能对我说这种话？我不会转身的。
他骑着麒麟向前冲去，攻击了赤精子，但赤精子拿出他的魔镜子，准备用它来打败他的敌人。第52章，文太师之死。胜利的假消息经常传到首都，暴君国王只对他的女人有欲望，没有人再在朝廷上说有用的话。山里秋天的叶子像眼泪一样掉下，听猴子在月光下的哭声。对他来说，战争已经结束，但他担心的灵魂却留在了那里。即使有一颗忠诚的心，他仍然留在过去，像杜宇那样，心里想着家，在东风中流泪。文太师知道，如果魔镜子发出红色的光，他就会死，于是他马上骑着他的黑麒麟走了。他决定带着军队前往青龙关，但走了半天后，他们遇到了另一支军队。他们听到了炮声，看到了红旗飘在空中， 然后哪吒骑着他的风火轮过来。文太师，他喊道，你不能这样回家，这里就是你死亡的地方。文太师和他的四名将军包围了哪吒，攻击他。哪吒杀死了其中两人，其他人和他们的士兵一起退后，但哪吒挡住了他们的路，喊道，
放下武器，救你们自己吧。
我们要跟着你们的国王，
大多数士兵喊道，并放下了他们的武器。哪吒带着自己的军队和20000伤士兵回到了西岐。文太师坐在帐篷里，想着自己的失败。
我从来没有被这样打败过，
他说。
别担心，他的一位将军说，胜利和失败在士兵的生活中都很常见。我们回朝歌，计划下一次攻击吧。
但第二天，情况变得更不好了。当他们走在路上时，另一支军队站在他们面前。走在军队前的是黄天化，他大声说，
受姜子牙丞相的命令，我是来阻止你的。你已经失去了许多你的人，你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，请投降吧。
文太师听到这话很生气，他带着两个将军向黄天化发起了攻击。在战斗中，两位将军都被杀了。文太师带军队离开，他见周军没有追他们，就慢慢行走，一直走到山脚下，找到休息的地方。他们吃了晚饭，躺下休息一晚。但到了半夜，他们被炮声弄醒了，抬头一看，文看到武王和姜子牙坐在山顶上喝酒谈笑。文太师骑上麒麟冲上山要与他们战斗，但当他到那里时，雷声响起，两个人消失了。他看了四周，但即使有第三只眼，他也看不见任何人。然后他又听到了炮声，往下看，他看到一支大军包围着这座山，他冲下去和他们战斗，但他们又消失了。第三次听到炮声，他再次抬头，看到武王和姜子牙在山顶上笑他。他再次冲上山与他们战斗，这一次雷震子飞向他，挥动着他的大棒。文太师让开了，但棒击中了他的麒麟，将这动物切成两半。然后雷震子飞走了，只剩下文太师自己一个人和死去的麒麟。他脸向天说，
上天放弃了商朝，我一直很忠诚，但我没有办法改变事情。
然后他集合了还和他在一起的一些士兵，开始向朝歌走去。他们没有吃的，大家又累又饿。不久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庄，文太师让他的士兵去要吃的东西。一位村民邀请文太师到他家去，他为将军带来了吃的和茶。文太师吃完饭后，他又邀请其他士兵进去吃点东西。文太师问了他的名字，并告诉他，他会把他的仁慈告诉国王。感觉好些了，文太师和他的人离开了村庄，他们开始向朝歌走去，但很快就失去了方向。他们听到附近有砍木头的声音，看到了一个砍木头的人。文太师问他怎么去朝歌，砍木头的人回答说，
向西南走15里左右，在那里你会找到通往朝歌的路。
他们不知道砍木头的人其实是杨戬，他改变了他的样子，这让文太师和他的士兵走错的路。他们走了20多里， 发现自己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，他们的周围都是高山、陡峭的悬崖和飞流的河水。他们觉得他们看到了草中的恶精灵，野兽在洞中看着他们。文太师听到声音，他抬起头，看到一个道士站在附近，他发现那是云中子，问他：
哥哥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
我是受燃灯的命令来到这里的，神仙回答道，这里是绝龙岭，你会死在这里。
文太师记得，多年前，他的老师告诉过他，如果你看到灭这个字，就会有灾难。他很担心，但他的脸上是勇敢的样子。他回答说，
你以为我是一个小孩子吗？你和我都知道怎么用五行来行走，你能对我做什么？
云中子没有回答，一道闪电从他的手中射入地面，八根火柱子从地上出现，将文太师包围起来，每根柱子宽10尺，高30尺。文太师笑了笑，说道，
你觉得这小孩子的魔法能阻止我吗？
他用手做了一个魔法，保护他不受到火的伤害。云中子又从他的手中发出一道闪电，每根火柱子上都跳出49条火龙。但文太师说，
你的魔法很普通，我要走了。
他直接跳到了空中，但是当他来到柱子顶的时候，他砸在了一个倒放在柱子顶的紫金大碗上，他的帽子从头上掉了下来，他倒在了地上。云中子从手中发出更多的闪电，让火变得越来越热，很快文太师就变成了地上的灰。即使这样，他还没有完全死去，他的灵魂飞到了朝歌，飞到了国王的宫殿。宫殿里，国王正在和妲己喝酒，突然国王变得非常困，他在桌子上睡着了。在梦中，他看到文太师站在他面前。文太师说，
陛下，按照你的命令，我带军队前往西岐，但我被打败了，丢了生命，请对你的臣民仁慈，听你忠诚大臣的话，远离酒和邪恶的女人，服从上天的意愿。现在我必须走了，因为如果我再不走，我就很难到封神台。
然后他的灵魂飞到了封神台，他的灵魂受到了百剑的欢迎。百剑是受姜子牙命令建造封神台的人。国王醒来，想起了自己的梦，就把梦告诉了妲己，但妲己只是说，
陛下，梦是从心里来的，你只是担心西岐的战斗，我相信文太师做得很好，没有输掉任何战斗。
国王回答说，
我的王后，你说的对。
他就把这个梦忘了。西岐战斗到这时就结束了，但战争还没有结束。申公豹听说文太师死了，他决定去找能够帮助打败西岐的神仙和魔法师。有一天，他看到一个年轻人在山边玩。这个年轻人个子矮小，大约有4尺高，土色的脸。申公豹对年轻人说，
你是谁？从哪里来？
年轻人回答说，
我是土行孙。
你学到多久了？
大约有100年了。
申公豹向他笑了笑，说，
你不可能成为神仙，但有可能在人间变得有钱有权。
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？
离开这座山，去三山关，我会给你一封信，把它拿去，交给关口的指挥官，他会给你一份那里的工作。
谢谢你。
年轻人说，
告诉我，你会魔法吗？
我每天可以在地下走1000里。
让我看看。
土行孙转动身体，消失在地下，然后他从不远的地面上爬了出来。
太好了，
申公豹说，
去，从你师父那里偷一些魔绳子和5瓶丹药，然后就去三山关吧。
土行孙按照他说的做了。
第53章，邓九公攻打西岐。渭河水日夜流，西岐的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？老虎和豹子已经离开了他们的洞，貔貅住在敌人塔楼的塔顶，好心人为死去人的骨头流泪。当跟随他的人在写关于酒的可笑的诗时，上天的意愿谁知道？战争的武器被用了一次又一次，文太师的军队现在只有几百人，他们逃到了泗水关。当他们来到山口时，他们告诉指挥官，他们的首领已经死了。指挥官让送信人到朝歌去告诉国王。国王听到这个消息，就对大臣们说，
真奇怪，就在几天前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文太师告诉我，他死在了绝龙岭上，现在听到他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
一位大臣说，
陛下，三山关的指挥官是一个名叫邓九公的人，他是一位伟大的战士，要想打败西岐，只有他能做到。
国王同意了，他命令将白杖和黄斧头交给邓九公。送信人把杖和斧头带给了邓九公。邓九公任命了一位新的关口指挥官，然后去和他的将军见面，计划攻打西岐。他的女儿邓婵玉是一位技术非常好的战士，他参加了将军们的会议。第二天，一个非常矮小的年轻人来到了山口的门前，那是土行孙，他要见邓九公。当他被带进去见邓九公时，年轻人把申公豹的信交给了他。邓九公不知道该对这个年轻人做什么，他看起来不像一个战士或首领。他想了想，然后说道，
土行孙，我看申公豹要我给你一份工作，好吧，你将是为我们军队提供吃的官员。
不久后，大军向西岐出发，他们用了大约1个月的时间才到了敌人的城市。当他们来到时，他们在城门外建了营地。姜子牙看到军队再建营地，一个送信人告诉他，是邓九公在带着那支军队。
你们对这个邓九公了解多少？
他问他的将军们。黄飞虎回答说，
他是一位优秀的将军。
姜子牙笑了笑说，
打败大将军比打败大魔法师容易。
南宫氏说，
我去见他们。
他骑马出去见商将军，一位将军在等他。他留着长长的黄胡子，长着一张像螃蟹一样的脸。
你是谁？
南宫氏喊道：
我是太鸾将军，现在下马投降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事情对你来说会非常不好。
南宫氏只是笑了笑说：太鸾，难道你不知道文太师、魔家四兄弟还有其他商将军的结果吗？一些人失去了心，另一些人化为灰和土，你就像一只小虫飞来飞去，却没有力量。在你还能回家的时候回家吧。这让泰鸾非常生气，他骑着咖啡色的马冲上前去，用剑砍向南宫氏。南宫氏打了回去，他们战斗了几个来回，泰鸾很强，他一刀砍向南宫氏，砍断了他肩膀上的盔甲。南宫氏吓坏了，于是转身骑马回城。
别担心，
姜子牙告诉他，
胜利和失败在战争中很常见，将军必须知道怎么了解情况，这样他才能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。
第二天，邓九公带着全军出了营地，他们站成五个方队，面向西岐城。他喊着让姜子牙出来。姜子牙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他开了三炮，左边的军队出现在两面绿旗和一位穿绿盔甲的将军后面，又是一声炮响，右边的军队出现在两面白色旗帜和一位穿白盔甲的将军后面，然后第三队出现在两面黑色旗帜和一位穿黑盔甲的将军后面，然后第四队出现在两面橘色旗帜和一位穿橘色盔甲的将军后面。最后，两排将军出来了，他们都戴着金色头盔，在红色的长衣外穿着金色的盔甲。姜子牙骑着他的大马在中间，他的白色长发随风飘起。邓九公看着这一切，他说：姜子牙打败了这么多将军，这并不奇怪，他是一位强大的首领。他骑着马向前走，喊道：姜子牙，你好。姜子牙在穿着盔甲的情况下用力地鞠躬回答说：
邓指挥官，我很高兴见到你。
姜子牙，你们的武王是邪恶的，但你是一个聪明的道士，你怎么能这么笨地帮助他呢？你与我们的国王战斗，你违反了国家的法律，你将输掉这场战争，失去你的生命，你城市的许多人将无代价地死去。从马上下来，现在就投降吧。
邓将军，你说话时像个傻瓜，几乎整个国家都支持武王，你只有20万士兵，也许还有10个将军，你就像一只羊在打老虎，或者一只鸡蛋打在石头上，你会输的。转身回朝歌去告诉你的国王，西岐不想和他战斗，让双方和平生活。如果不这样做，你就会有像文太师一样的命运。
邓九公转身对将军们说：
这人只是一个在朝歌卖面粉和算命的人，他怎么敢这样对我说话？
他冲上前去，手里拿着剑，但黄飞虎却冲上前去，挡住了他的攻击。两人打过来打过去，然后双方的其他将军冲上去加入战斗。很快，十几位将军在西岐城的城墙下手对手、剑对剑的战斗。几个来回后，周军队向前冲去。邓九公见他们打不赢， 他转身骑马回到营地，紧跟在后面的是他的将军和士兵。姜子牙和他的人骑马回到了西岐城。回到商营地，邓婵玉看到父亲受了重伤，他说：
爸爸，照顾好自己，我会去那里为你报仇。
小心点，我的孩子，
邓九公说。邓婵玉骑着马走到城墙，大喊着要人过来和他战斗。姜子牙听到这话，他很担心，他对他的将军们说：
在战争中有三件事是可怕的，道士、佛教徒和女人。许多人都是强大的魔法师，我们必须非常非常的小心。
哪吒回答说：
师父，徒弟想要去见他。
姜子牙同意让他去，他骑着他的风火轮出去了。他看到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骑马向他走来，他的剑在空中举起，黑色的长发在风中飘起。他对她喊道：
你是谁？
我是哪吒，而你只是一个年轻的女孩，你怎么敢和我战斗？你可能对战斗有一些了解，但你没有办法赢我。回到你的营地，找一个更强的人来和我战斗。他用剑攻击哪吒，哪吒也攻击他。几个来回后，他大喊：
你对我来说太强了。
然后转身骑马离开。哪吒笑着跟了上去，他对自己说：当然，她只是一个女孩。邓婵玉骑马离开，还被哪吒追赶着。当他看到他走近时，他收起了剑，他从长衣里抓起一块小石头，转身扔向哪吒，他击中了他的鼻子。哪吒满脸是血，转身骑马回城。当他回来时，黄天化笑着说：将军应该看每个方向，对任何事情都做好准备，你怎么会被一块小石头打败呢？邓婵玉回到父亲身边，他告诉他，他用石头打了哪吒，打败了他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很高兴。第二天，邓婵玉又出去喊人和他战斗。哪吒对黄天化说：
我觉得你应该和他战斗，让我们看看应该怎么做。
小心点儿。
姜子牙对黄天化说。黄天化骑上玉麒麟，出去见女孩。
你是谁？
邓婵玉喊道：我是黄天化，是黄飞虎王爷的大儿子。你就是昨天用石头砸我哥哥的那个笨女孩吗？我会让你为这付出代价的。他用两把锤子攻击他，他也用剑攻击，然后转身骑马离开，喊道：你敢跟着我吗？黄天化骑着麒麟跟在他身后，追了一会儿，女孩从长衣中又抓起一块石头，转身扔向黄天化，他打在了他的脸上，他流了很多血，逃回了城里。当他回到城里时，哪吒已经在等着他。他说：我听说将军应该永远知道他周围发生什么。看起来你被一个年轻女人打败了，你的鼻子坏了。要知道，鼻子就像山根，如果你打断了它，你将有100年的坏运气。这些话让黄天化很生气，他们两个开始互相大喊大叫。终于，姜子牙听到了喊叫声，他对他们说：
住口！你们俩在为我们的国王工作时都受伤了，没有必要互相战斗。
第二天，
邓婵玉又骑马出城，喊着要人来和他战斗。这一次龙须虎出来了，这个奇怪的动物有鱼的身体，但有一个像骆驼一样的头，它的手有很尖的爪子，一只脚看起来像老虎的脚。邓婵玉看见它叫道：你是什么动物？那动物回答说：
你这个笨女孩，我是龙须虎，我是江丞相的徒弟，受我师父的命令，我是来和你战斗的。
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龙须虎就张开了爪子，一团团小石头从每一个爪子里发出来，它们像一千只愤怒的小鸟一样向他飞来。在石头向他飞来时，他转身骑着马走了。他向龙须虎扔了一块石头，动物的头躲开了，但小石头击中了他的颈。他又扔了一块石头，把那个动物打倒在地。他看到它掉了下来，他转过身来，指着马向他走去，高举着剑，准备砍下他的头。
第54章，土行孙攻打西岐。打败西方的将军们有着很好的技术，他们可以打开土地而消失，他们可以像闪电一样极快攻击营地，并像雷声一样极快地给出命令。他们冲向丞相的宫殿，几乎死去，害怕失去媒人的承诺。聪明的统治者知道婚姻是上天的意愿，普通人的聪明计划化为灰。就在邓婵玉准备砍下老虎的头时，他听到有人喊道：
等一下。
他转过身来，看到杨戬向他跑来，他转身与他战斗。但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，他逃跑了，然后他又转身向他扔了两块石头，石头一点都没有伤害到他。然后杨戬让他的天狗去攻击他，狗跳起来咬了他的颈，他痛得哭了起来，流着血骑着马回到了商营地。土行孙看到邓九公和邓婵玉都受了重伤，但他有他从师父那里偷来的魔丹药，他把一颗魔药放进葫芦里，加了一些水，然后他用一根羽毛把药放在邓九公受伤的地方，他的痛和伤马上消失了。然后他对邓婵玉做了相同的事情，把药放在他的颈上，他的伤也马上消失了。那天晚上，邓九公为土行孙和所有将军举行宴会。土行孙问他：
先生，你和姜子牙打过多少次了？
我们和他打过几次，但我们从来没有打败过他。
你要是让我做指挥官，你早就打败西岐了。
邓九公想了想，第二天他任命土行孙为商军队指挥官。年轻人马上带着商军队向西岐城的城门走去，他喊道：
哪吒，出来和我战斗。
哪吒听到年轻人在叫他，他骑着他的风火轮出去了。他看了四周，却没有看到任何大将军在等着他。最后他低头看，看到一个小矮人站在那里。他说：
你是谁？小矮人，你为什么要发出这么大的声音？
我是土行孙，我是这支军队的指挥官，从马上下来，现在就向我投降。
哪吒笑了笑，用剑向下砍去，土行孙用棒挡住了。
哪吒很难与这个小矮人战斗，因为他太小了，动得太快了。他从风火轮上下来，这样他就可以更好地看到这个小矮人。但是土行孙扔出了他的魔绳子，这是他从师父那里偷来的。哪吒马上被绑了起来，他躺在地上没有动。土行孙将犯人哪吒带回商营地。邓九公问道，
你是怎么抓到他的？
我有我自己的办法，
小矮人回答。邓九公命令将犯人关在营地的后面，之后送往朝歌的国王那里。第二天，土行孙又出去了，喊着让黄天化出来。经过短短的战斗，土行孙也用他的魔绳子抓住了他。邓九公非常高兴，那天晚上，他和土行孙一起吃了晚饭，他们俩都喝了很多酒。土行孙对他说，
先生，如果你早点任命我为指挥官，这场战争现在就应该结束了，你就能打败西岐。
邓九公想都没想就说，
将军，如果你能打败西岐，我就把我的女儿给你做妻子。
这让小矮人非常高兴。那天晚上他一点都睡不着，一直想着邓婵玉要成为他的妻子。第二天他又走到城门口，这次他叫着让姜子牙出来，他们打了起来。土行孙将他的魔绳子扔向空中，击中了姜子牙，他从马上掉了下来，躺在地上。但还没等小矮人抓住他，一些周士兵就抓起了他，把他带回了城里。在丞相宫殿里，姜子牙躺在地上，被紧紧地绑着，他的将军们想要取下魔绳子，但每次碰到他，绳子就会变得更紧。最后他说，
不要碰绳子，就这样吧。
杨戬仔细看了看绳子，他说，我知道这根绳子，我以前见过，在我们与十个陷阱战斗时，我看到过这根绳子，它是用在烈火陷阱里，这是一位叫巨流孙的神仙制造的。姜子牙说，
我知道巨流孙，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
在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一个送信人进来，说城门口有个道教小孩子，要见姜子牙。他们让他进来，男孩走进了房间，他说，
先生，受我师父的命令，我是来把你从这根魔绳子上救出来的。
然后他用手指着姜子牙，说了几句魔语，绳子从姜子牙身上掉了下来。男孩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让我和这个小矮人战斗，
杨戬说。姜子牙同意了，于是第二天杨戬就出门与土行孙战斗。他们开始了战斗，小矮人扔了魔绳子，杨戬却用了自己的魔法，绳子缠绕在一块大石头上，而不是杨戬。然后杨戬让他的天狗去攻打土行孙，但没等到狗追到他，小矮人就跳到土里消失了。土行孙从商营地内的地下出现，他对邓九公说，
今天晚上我要打赢这场战争，我要进入地底，进入西岐城，我要杀了他们的王和姜子牙，这两位首领死了，战争就会很快结束。
那天晚上，西岐城里一阵奇怪而强大的风开始吹来，门窗飞到地上，小房子被砸碎，树木倒下，旗杆断成两半。
姜子牙知道有奇怪的事情发生，他马上烧香占卜。
不好了，他说，这个小矮人今天晚上会来城里，想要杀掉我们。
姜子牙没有告诉武王那个要杀他的计划，但他要国王在一个秘密的房间里过夜，周围有四位将军。土行孙在地下走着，来到了西岐王宫国王睡觉的房间里。他看了四周，发现自己在国王的睡觉房间里。他对自己说，
我穿坏了铁鞋，到现在我却得到了它。
他看到国王和他的一个妃子，他们正在吃晚饭和弹奏音乐。他听见国王说，
亲爱的，我们玩得很开心，但现在我们该睡觉了。
他们脱了衣服，很快他就看到他们俩都睡着了。他偷偷地走到床边，他站在睡着的国王身边，然后他拿出刀，砍下了国王的头，他掉在地上。他并不知道这是由杨戬变出的假国王。妃子没有醒来，他看着他，他的脸像桃花一样美丽，他充满了欲望，他想要那个可爱的妃子。他大声说，
你是谁？为什么还在睡觉？
妃子醒了，他看着他问道，
你是谁？你晚上一直在这里吗？
我是土行孙，我是商营地的将军，我刚刚杀了国王，你是想活还是想死？
先生，我只是一个无用的女人，请不要杀我。如果你觉得我不太难看，我可以侍奉你。
土行孙说，
好吧，和我做爱，我会让你活下去。
他对他笑了笑，他脱掉衣服跳上床，他抱着美丽的妃子，他抱着她，但妃子的手臂非常非常有力，土行孙没有办法呼吸。
亲爱的，请不要把我抱得那么紧，
他说。
你这个傻瓜，他喊道，看看你和谁在床上。
他看了看他的脸，发现那不是美丽的妃子，是杨戬。他想要逃跑，但杨戬把他抱起来，把他抱出宫殿。杨戬抱着没穿衣服的小矮人来到姜子牙面前，他问，
我们要怎么解决他？
姜子牙说，
把他带到外面，砍下他的头。
杨戬把小矮人抱到外面，他把小矮人从右手换到左手，这样他就可以拿起他的剑。当他这样做时，土行孙用脚向下碰到地面，他马上就在土中消失了。杨戬回去告诉姜子牙，小矮人已经逃走了。他说，
先生，我需要去见巨流孙，他可以告诉我们关于这个小矮人和磨绳子的事情。
姜子牙回答说，
好的，快点回来。如果那个小矮人回来了，我们需要你在这里。
杨戬飞离西岐城，向巨流孙住的山上飞去。
第55章，土行孙被抓，把自己藏起来，一直都不是一件好事。一切都有安排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？你失去了纯真，被贪婪带着走，你离开你的老师，走向了战争，经过千万次的骗人，最后都回到真相。杨戬的能力不是来自这个世界，最后两个人变为一个人， 他们接受了梅神给的婚姻。杨戬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巨流孙住的那座山，他飞了一会儿，但他走错了山。那里有什么？他看到树木和天空一样高，他听到绿雾中猴子的叫声，他听到绿荫下鹤的歌声，绿水清清，空气中充满松树的香气，漂亮的鸟儿和大飞虫飞来飞去，鹿在树林中跳着跑着，他站在绿草地上，却看不见任何人。他比蓬莱山更美丽。杨戬在森林中散步，享受着周围的美丽风景。很快，他来到了一座大房子。他站在一棵松树下，望着这座房子，大门打开了，一位美丽的妇人走了出来。她穿着一件红色的丝绸长衣，两个年轻人拿着扇子和旗帜走在她前面，八名年轻女人走在她旁边，她躲在树后面。妇人指了指杨戬躲在的那棵树，她对仆人说，去那边，看看那个人是谁。杨戬听到这话，就走上前去。他说，请原谅我，我叫杨戬，受江丞相的命令，我来拜见巨流孙道教大师，但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。你为什么要找他？那位妇人问。一个叫土行孙的小矮人在西岐城给我们制造麻烦，他想要杀死我们的丞相和我们的国王，我想他是巨流孙的徒弟。那位妇人回答说，你说得对，他是巨流孙的徒弟，你应该马上去见他。然后他告诉他在哪里可以找到道士住的山。请问您的贵名？他问。我是龙吉公主，父亲是昊天上帝，母亲是瑶池金母，我被命令在桃子节上提供酒，但我做得很不好，我父亲惩罚了我，把我送到这座山上生活。杨戬向他鞠躬，然后他上到天空，飞向了巨流孙的山上。他到了山上，进了道士的山洞，跪在他面前。叔叔，您好。他说。
你好。巨流孙回答。你怎么来见我？
叔叔，告诉我，您的魔绳子不见了吗？
巨流孙跳了起来。看了四周，他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他的魔绳子。他说，
是的，但你怎么知道的？
一个叫土行孙的小矮人正在帮助商军攻打西岐城，他用您的魔绳子抓了我们几位将军，他甚至想要抓我们的丞相。
那只畜生！
巨流孙喊道，
他竟然敢偷我的宝贝。杨戬，谢谢你。现在回西岐城，我很快就会到那里，我会解决这件事的。
杨戬回到了西岐城，几个小时后，巨流孙在一束金光上到了，他走进丞相宫殿，向姜子牙鞠躬，姜子牙也向他鞠躬，他们一起坐了下来。巨流孙说，
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我的宝贝了，没想到那只小畜生竟然会偷走他们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可以轻松地抓住他，拿回我的魔绳子。
第二天早上，
姜子牙自己一个人骑着马出了城门。一个送信人跑去告诉邓九公。土行孙听到了这，他说：
指挥官，别担心，我会抓住他，我们今天将取得胜利。
他冲出商营地，用棒攻击姜子牙。姜子牙打了回去，他们打了好几个来回，然后姜子牙骑马离开了。土行孙追了上去，他把一根磨绳子扔到空中，他没有下来，但小矮人对这却没有多想，因为他能想到的只有美丽的邓婵玉。他知道，如果他赢了战斗，这个年轻女人将成为他的妻子。他又把另一根磨绳子扔到空中，然后又扔了一根，他们都没有下来。最后，他的包里已经没有磨绳子了。姜子牙转身面对他，大喊道：
小矮人，没有那些磨绳子，现在就和我战斗吧。
土行孙知道自己赢不了姜子牙，他开始把脚踩在地上，这样他就可以从土中逃走。但是他听到一个声音从云中传来，说：
土行孙，你要去哪里？
巨流孙用手指着地面，地面马上变得像铁一样。土行孙用力把脚砸在地上，但地面并没有为他打开。巨流孙挥了挥手，一根磨绳子缠绕在土行孙身上，将他紧紧地捆住。大师对他说：
你这个畜生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偷走我的宝贝，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师父，我遇到了一个骑在老虎上的道士，他告诉我，他的名字叫申公豹，他说我永远不可能成为神仙，但我可以在人间享受钱和名声。他叫我偷你的魔绳子和丹药，去三山关帮邓九公。师父，原谅我。
姜子牙转身对巨流孙说：
兄弟，他是个该死的畜生，他想要杀死我，也想要杀死我们的国王，他对我们没有用，你应该砍下他的头。
巨流孙听到了这，他跳了起来，对小矮人说：
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杀了姜子牙和国王？他们对你做了什么？
土行孙回答说：
师父，请听我说，我抓了周的两位将军，这让邓九公非常高兴。他告诉我，如果我打败西岐，打赢了战争，我就可以和他的女儿结婚。所以我进城就是想要杀了那两个人，给邓九公带来胜利。
巨流孙听了这话，然后他低下头做了占卜。他对姜子牙说：
和邓婵玉结婚是这个畜生的命运，但我认为这可能对我们有好处，让我们一起帮助完成这件事，选一个好人，并且是一个读书人做他的媒人，把他送去商营地。
我会让伞医生去，
姜子牙回答。他去见了伞医生，让他去商营地和邓九公商量结婚的事。第五十六章，邓九公背叛。婚姻真的是由上天决定，红线连着两个人，敌人走到一起，愤怒过去了，两鸟同飞。子牙的计划很难理解，
梅神的计划很聪明，上天的计划很神秘，暴君国王没有上天的祝愿。伞医生走到商营地门口，他告诉侍卫，他想见邓指挥官。一名侍卫告诉邓，开始，邓不想与敌人的将军见面，但后来，他决定听听伞医生说的话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他让侍卫带伞医生来见他。伞医生被带到邓九公的帐篷里，他们互相问好，一起坐下。
指挥官，伞医生说，我来是要商量一件大事。昨天我们抓了你们的一位将军，我们很吃惊地听说她是你的女婿。
什么？这个女婿是谁？
指挥官，你当然认识他，那就是土行孙，他是你女儿的丈夫。
我女儿没有丈夫，他对我来说就像一颗珍珠，许多年轻人向他求婚，但对他来说都不够好。
伞医生能看出指挥官员正在生气，他回答说，指挥官，请你不要生气，听我说，土行孙是个好人，他是一名道士，是巨流孙的徒弟，他被申公豹骗了，还爱上了你的女儿，为了赢得他的心，他来到我们的城市，并想要杀死我们的国王和姜子牙。我们抓住了他，我们打算杀了他，但他求我们让他活下去，这样他就可以和你女儿结婚。我和姜子牙商量过这个问题，我们都同意放他自由，回到你身边，这样他就可以和他爱的女孩结婚。邓九公回答说，
大臣，我告诉你真相，这个土行孙是个好战士，懂一些魔法，所以我让他成为了将军。他抓了哪吒和黄天化，还几乎抓了姜子牙。我和他一起吃了晚饭，我喝多了，我很笨地告诉他，如果他打败了西岐，他可以和我的女儿结婚，但是他被抓了，所以他没能打败你们，这件事情结束了。
指挥官，你知道，一个人说的话像泰山一样重，话说出来就没有办法收回他们。每个人都知道，你要把你的女儿给土行孙，如果你改变主意，人们会怎么看你？邓九公想了想，这时泰鸾走了过来，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几句话。邓九公笑了，他对伞医生说，
大臣，我明白了，请给我一些时间和我女儿商量这件事情。
伞医生谢了他，回到了西岐城。他向姜子牙讲了这次见面的情况，姜子牙笑道，
如果他认为他可以这样骗我，他真的是个傻瓜。
第二天，泰鸾离开商营地去西岐城，他被允许进城与姜子牙和巨流孙见面。泰鸾鞠躬说，
我只是一个战士，你们却对我这么尊重，我应该向你们磕头。
姜子牙回答说，
你是来为你们的军队说话的，所以你是我们的客人，请坐，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来这里。
泰鸾说，
我的指挥官让我告诉你们，他喝醉了后才把他女儿给了土行孙，他爱他的女儿，但他知道承诺就是承诺，所以他会允许他和土行孙结婚。他选了后天，那是最吉祥的结婚日子。 如果你和伞医生把这个年轻人带到婚礼上，他会感到非常荣幸，之后他很愿意与你讨论其他事情。
姜子牙同意了，泰鸾回到了商营地，他把这次见面告诉了邓九公。邓九公笑了笑说，
好，明天将是姜子牙和西岐的最后日子，选300名最优秀的士兵，给他们短刀，让他们在帐篷外面，当我把酒杯丢在地上时，他们都应该全部冲进来，把姜子牙和他的将军们切成碎块。另外，在营地的右边放一大群士兵，在左边放另一大群士兵，让他们听到炮声时就应该开始攻击。
两天后，结婚的日子到了，姜子牙命令50名强大士兵抬着结婚礼物，他让雷震子和南宫氏准备左右两边的攻击，他让剩下的军队准备进攻商营地。邓九公为婚礼准备好了营地，他在地上放了地毯，挂了灯笼和旗帜。中午的时候，伞医生进入了商营地大门，泰鸾和邓九公都出来欢迎他。伞医生说，
我们很高兴你同意了这门婚姻，姜子牙丞相马上就到，他会把你的女婿和结婚礼物都带来。
谢谢你，邓九公回答，我们在这里等丞相吧。
不久，姜子牙和巨留孙就到了，姜子牙向他的敌人问好，然后他们都进入了指挥官的帐篷，到处都是花和丝绸，但他也能感觉到空气中充满着死亡。姜子牙命令，
把礼物拿来。
50名士兵开始抬上礼物，周的一位将军站在一个大盒子旁边，盒子里有一门大炮，将军点了导火索，大炮轰响着，地面震动。50名周士兵马上放下礼物，拿出武器。邓九公和泰鸾都感到吃惊，他们跑出了帐篷。几千名周士兵冲进营地，他们轻松地打败了300名商士兵。左右两边的商军想要前进，但都没有办法打败雷震子、南宫氏和周军。邓婵玉看着商军被打败了，他转身逃跑，但是土行孙看到了他，他知道他会扔石头，所以他用他的魔绳子把他绑了起来，他抱起他，把他带回了西岐城。邓九公和他的军队逃跑了，周军追了他们50里，然后才转身回了西岐城。姜子牙和他的将军们在他的宫殿里见面，讨论这天的战斗，这是周军队的一次伟大胜利。他对土行孙说，
今天是你和邓婵玉结婚的吉祥日子，今天你们将成为丈夫和妻子，去吧，我明天再和你谈。
然后姜子牙和他的将军们去享受婚礼宴会。土行孙进了邓婵玉等在那里的房间，他对邓婵玉笑了笑，但他对他大喊，
你这头猪，你背叛了你的指挥官，你是叛徒，现在你想让我做你的妻子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？
土行孙安静地回答，
我不是普通人，而且你应该知道，伞医生前两天和你父亲谈过话，你父亲同意我们今天结婚，这一点没有改变。
我父亲这么说只是为了骗丞相，他失败了，现在我已准备好去面对我的死亡。
话说出来后就没有办法收回，
承诺就是承诺。我告诉你，我进入西岐城并想要杀死国王，只是因为我爱上了你，我想要你成为我的妻子。姜子牙和巨留孙明白这一点，这就是他们放我走的原因。另外，巨留孙做了占卜，知道结婚是我们的命运。亲爱的妹妹，全军都知道你是我的妻子，请好好想想。
邓婵玉什么也说不出来，他低下了头。土行孙说，
亲爱的，你就像一朵美丽的盛花，我现在能成为你的丈夫是我的运气。
他想要把他拉向自己，但他把他推开了。你可能是对的，他说，但我需要和我父亲谈谈这件事，我们明天可以成为丈夫和妻子。土行孙对他充满了欲望，他又拉住他，想要吻他。他哭着说，
你如果一定要这样做，我就和你打，直到死去。
他一直想要吻他，想要脱掉他的衣服，他不停地阻止他。最后他说，
好吧，我不会一定要你这样做，但我希望你和你父亲谈完之后不要改变主意。
他说，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了，我怎么会改变主意呢？
好吧，
他说。他伸手帮他站起来，他站了起来，突然他抱住他的腰，把他抱了起来，他把他放在他的肩上，让他没有办法和他打了。他说，
将军，你骗了我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你的妻子？
亲爱的妻子，如果我不这样做，你永远不会停止与我战斗。
想到这，他笑了。他脱掉他的衣服，把他抱到床上，他们整个晚上都在做爱。早上他们洗澡穿衣，然后他们去见姜子牙。丞相说，
邓婵玉，你现在是周将军了，但你的父亲仍然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不想和他战斗，我们该怎么办？
邓婵玉跪在姜子牙面前回答说，
我现在是周的人了，请相信我，我会和我父亲谈谈，要求他投降。
我相信你，但你的父亲可能不会同意你的想法，带上一支军队。
邓婵玉感谢他，不久之后他带着一支大军离开了这座城市。城外50里，邓九公与他的将军和士兵已经建好了营地，他正在与他的将军们见面。他告诉他们，
这是一次可怕的失败，现在我们就像一只被困在围栏里的鹿，我们不能前进，也不能后退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
就在这时，一名侍卫跑过来告诉他，他的女儿带着一支挂着周旗帜的军队在营地门口。邓九公告诉侍卫让他进来，他进来跪在父亲面前，他伸手帮他站起来。
亲爱的女儿，你想告诉我什么？
他问。
父亲，你喝醉了，把我给了土行孙，然后你想要骗姜子牙，邀请他来你的营地。现在我是孙的妻子，也是周军队的一名将军，你要知道，大半个王国都已经加入了西岐，我们都看到这是上天的意愿，连文太师也不能违反上天的意愿。
他的父亲什么也没说，他继续说道，
父亲，你认为商王在这次失败之后会让你活下去吗？请不要再为那个邪恶的暴君战斗了，现在是你为一位聪明的好国王做事的时候了。
邓九公想了一会儿，然后他说，
我的孩子，你是对的，
但我不能就这样骑马走进西岐城，并且跪在姜子牙面前。
那没问题，父亲，我先去请他出来见你。
他回到西岐城，把父亲的决定告诉了姜子牙。姜子牙集合了一支小军队，向城外走了大约一里路，他等着邓九公。很快，邓九公在他的军队面前骑着马过来了。姜子牙骑着马走向前，他说：
你好，指挥官。
邓九公鞠躬说：
丞相，我是来向你投降的，你会原谅我吗？
姜子牙笑着回答道：
我们现在都是同一个朝廷的大臣，没有必要那样说话。
然后他们一左一右骑马回到了西岐城，他们的两支军队紧跟在后面，一起前行，就像一支军队一样。几天后，邓九公投降的消息传到了朝歌的商王那里，国王很生气，他把他的大臣们集合在一起，他告诉他们：
我命令邓九公攻打西岐城，他没有能打败敌人，他让他的女儿和敌人军队的将军结婚，然后他成了叛徒，加入了周军队，他必须受到惩罚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
一位大臣走向前来，他说：
陛下，如果一个将军在战斗中被打败，他可能会害怕你会惩罚或杀死他，所以他会投降。也许你可以找到一位将军，他是你比较近的亲戚，他会努力战斗，如果事情变得不好，他也不会投降。
你心中有人了吗？
国王问。
陛下，也许你可以用苏护，他是冀州侯爵，是王国中最重要的侯爵之一，而且他是你的亲戚，因为他的女儿是你的王后。
这是个好主意，
国王说。他让送信人去告诉苏护，他被任命为商军队新的指挥官。
第57章，苏护与西岐战斗。苏护想加入周。商王国在海中漂流，红日下到山后，花朵掉下，飘在水面上。人们希望跟着一位聪明智慧的统治者。风已经让船转了方向，国王的家人和官员都已经离开，孤单的人自己一人睡在红楼里。苏护听到国王的命令，心中很开心，他不想为国王战斗，他认为这是对人们表示他对他们忠诚的一种方法。那天晚上，他和儿子苏全忠和妻子一起吃晚饭，他告诉他们：
我从来没有想过妲己会忘记我们交给她的东西，成了一个这么残忍的女王。因为她，许多侯爵都对我生气，但现在我可以让他们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人。我要带着这支军队向西岐国王投降，然后我就和其他侯爵一起打败商王。
第二天，苏护集合了他的将军们，他让他们准备好带军队前往西岐。于是旗帜飘飞，十万大军离开冀州，走向西岐。他们走了几天，直到他们看到了那座城市，他们停下来建营地。一个送信人告诉姜子牙，苏护的军队已经到了，他集合他的将军们讨论这事。
你们觉得他怎么样？
他问。
黄飞虎回答说： 苏护是个好人，他说了自己的想法，他给我写了几封信，告诉我他对商王很不满意，他想加入我们。但三天过去了，苏护仍然留在自己的营地里。姜子牙不明白为什么，最后他让黄飞虎去见他。黄飞虎骑上他的五色牛，在大炮的轰响中出了城。他骑到苏护营地门口，大声喊道：
苏护将军，请出来见我好吗？
苏护没有出来，相反，他的一位将军骑着他的马出来了。他对黄飞虎喊道：
我带着命令来抓你，马上从那头牛上下来。
黄飞虎只是笑了笑，他说：
将军，你没有强盗可以和我战斗，回到你的营地，让你的指挥官出来。
将军喊道：
你怎么敢这样？
然后他重重地攻击了黄飞虎，让黄飞虎很吃惊。他们打了20个来回，然后黄飞虎抓了将军，他把他绑起来，带他回去见姜子牙。将军拒绝在姜子牙面前跪下：
杀了我吧。
他说：
没有必要讨论其他任何事情。
但姜子牙却命令把将军关起来。第二天，又有一位将军从商营地出来，这是郑伦，一个黑脸魔法师，拿两根降魔棒，能从鼻子里射出白火。黄飞虎又出来了，他看到黑脸魔法师，说：
你是谁？
我是郑伦，你是叛徒，放下武器，马上投降。
不要像傻瓜一样，回去告诉你的指挥官出来见我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。
郑伦没有回答，他对黄飞虎挥动着棒，两人开始打了起来。几个来回后，魔法师从他的鼻子里射出两道白火，白火击中了黄飞虎，使他从马上掉了下来。几名商士兵跑上去抓住了将军，把他带回了商营地，苏护把他关了起来。第二天，黄飞虎的儿子黄天化请求允许他与郑伦战斗，他骑上玉麒麟出去战斗，但他也被抓了，并与父亲一起被关了起来。姜子牙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
我以为苏护是来这里投降的，
他说，
他为什么要攻击并抓了我的两个最好的将军？
第二天，郑伦又从商营地出来，喊着要战斗。土行孙对姜子牙说：
指挥官，我还没有做任何帮助你的事情，请让我出去和这个魔法师战斗。
姜子牙同意了。当小矮人准备离开时，他的妻子邓婵玉请求允许和他一起去。姜子牙让他和他一起去。在大炮的轰响声中，土行孙和邓婵玉骑着马向营地大门走去。郑伦骑着他的玉麒麟在那里等着，他看到一个女人和一个很矮的男人，他笑着说：
那么你们是谁？
土行孙回答说：
受我们丞相的命令，我是来抓你的。
你想抓我？你看起来就像一个还在喝母乳的婴儿。
你这个该死的傻瓜，你怎么敢侮辱我？
土行孙喊道，他从马上跳下来，滚在地上，用棒打麒麟的腿。郑伦想要用棒打小矮人，但他没有办法打到他。最后，他从鼻子里射出两道白光，土行孙倒在地上，被一些商士兵抓住。这让邓婵玉非常愤怒，
他骑着马走到魔法师面前，长发随风飘起，用剑砍向他。他向他挥动着棒，却打不到他的脸。他转身骑马离开了，然后他停了下来，转过身来，扔了一块小石头，飞石砸在郑伦的脸上，他不停地流血，非常痛苦，逃回了自己的营地。商营地中，土行孙被带到了苏护面前，苏护低头看着他说，
这个小矮人有什么用？把他带出去砍下他的头。
不，等一等，
土行孙说，
让我回去向我的指挥官报告，然后我会回来，你就可以砍下我的头。
苏护和他的将军们听到这话都笑了起来。
他真的是个傻瓜，苏护说，现在砍下他的头。
好吧，如果你不让我走，我还是会走，
孙说，然后他转动身体消失在地下。苏护看到了这，他转身对将军们说，
西岐有很多有才华的人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打败他们。
第二天，郑伦又想和邓婵玉战斗，于是叫他出来和他战斗，但姜子牙决定让哪吒去。哪吒骑着他的风火轮出去了，他什么都没说，用长矛攻击魔法师。他是一个强大的战士，很快在与郑伦的战斗中，他开始成为更强的一个。魔法师从他的鼻子里射出白火，但是哪吒没有魂魄，所以白火对他没有一点影响。郑伦又试了一次，然后又试了一次。哪吒笑道，
你这个傻瓜，你得了什么病，让那些东西从你的鼻子里流出来？
郑伦再次攻击，他们打了30个来回，最后哪吒把他的乾坤圈扔向空中，他掉在郑伦的背上，使他受了重伤，他几乎从马上掉下来，但他还是想办法回到了营地。苏护见了郑伦，他说，
将军，这是上天的意愿，大多数侯爵现在都支持周，很快他们就会集合在一起，向朝歌的商王发起攻击。谁都知道商王是个恶人，必须从王位上下来。你知道古人怎么说的，好鸟在好树上休息，好大臣侍奉好主人。让我们一起加入周，你看怎么样？
郑伦回答说，
指挥官，我不能同意，我不能跟着你，我对我们的国王忠诚，如果我早上死了，你可以早上去周那里，如果我下午死了，你可以下午去周那里，我的心不会改变。
苏护离开房间想了想，晚些时候他命令放了黄飞虎和他的儿子，并邀请他们和他一起吃饭。他告诉他们，
我的朋友们，我需要解释一下情况。很长一段时间来，我一直希望加入周，但是我已经和郑伦谈过这件事了，他仍然对国王忠诚，我很难去周。
黄飞虎回答说，
如果你想加入周，现在就去做，别担心郑伦，我们会面对他的。你必须做你心里想的事，不要去想别人的看法。
苏护站起，带着两个犯人来到了营地的后门。
请把我说的话告诉丞相。
两人离开了营地，他们回到西岐城，向姜子牙报告了一切。就在同时，郑伦因为受伤而非常痛苦，他睡不着，他醒着躺在床上，
想着他的指挥官正准备投降。第二天，一个陌生的人来到了商营地，他有三只眼睛，穿得像道士。他被允许进入营地，被带到苏护面前。他说：
先生，我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你打败叛乱分子。
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
苏护问。
我叫吕月，我是从九龙岛来的，但我不需要船过河，我的灵魂可以在没有人看到的情况下走动，是申公豹叫我来这里的。
就在这时，他听到有人痛苦的喊叫。
那是谁？
他问。苏护告诉他，
那是郑伦将军，他在战斗中受伤了。
请把他带出来，这样我就可以见到他了。
郑伦被抬了出来，道士看着他，他说，
这次受伤是乾坤圈造成的，我可以解决他。
他从长衣里拿出一颗药，在葫芦里和水混合，然后他把一些药放在受伤的地方上，痛马上消失，受伤的地方长好了。郑伦向吕月鞠躬，拜他为师父，这并没有让苏护高兴。苏护以为吕月马上就要出去和周战斗，但他没有，他只是在等。几天后，又有四位道士来了，他们是绿脸、黄脸、红脸和黑脸，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长衣，他们非常高大，大约有十六七尺高，看起来像虎狼一样可怕。苏护看到这四个战士来到他的营地，很不高兴。吕月没有得到苏护的允许，就对他们说：
你们谁愿意打第一场战斗？
绿脸道士回答道：
我愿意。
他跑出商营地，大声喊着要战斗。第五十八章，瘟疫之神吕月。瘟疫一次又一次到来，但姜子牙的能力很强，他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打下了基础，保护人们不受灾难。灾难到来时，神仙和鬼怪在哭喊，士兵和普通人都受到战争之苦。和平的日子什么时候到来？当吉祥的云盖满万寿台。姜子牙看到了道士，他让金吒出去见他。当金吒走近时，他看到这个人有一张绿色的脸，红色的头发，长长的牙齿和金色的眼睛。道士说，
我和哥哥都是九龙岛的人，你以为你比我们强，所以我来看看谁更强。
他们开始战斗，剑对剑。几个来回后，道士逃跑了，金吒追了上去。突然，道士从长衣里拿出头痛盘，敲了三下。金吒感到头晕，他的头开始疼痛，脸发白，他逃回丞相宫殿，痛苦地喊叫。第二天，姜子牙让金吒的弟弟木吒去战斗，他看到一个道士，黄脸像月亮一样圆，留着长胡子，穿着黄色长衣。
你是那个让我哥哥头疼的恶魔吗？
木吒问道。
不是，
道士回答说，
但我也是吕月的徒弟。
没关系，木吒回答，你们都是巫师。他高举长剑冲向道士，他们打了好几个来回，黄脸道士跑开了，然后他转身挥动着几面旗帜。木吒觉得自己被火烧到了，他脱掉衣服跑回丞相宫殿，大喊：
我感觉自己快要被烧死了。
第三天，又有一位道士从商营地出来，大喊：
谁来和我战斗？
他有着一张红脸，一双大眼。雷震子从周营地出来，他跳到空中，向道士砍去。道士跑开了，然后转过身来，用剑一指，雷震子掉在地上，然后他慢慢站起，痛苦地走回了丞相的宫殿。第四天，吕月命令第四位道士与周战斗。这个人有一张黑脸，穿着黑色的长衣。姜子牙很担心，与他们战斗的道教魔法师好像从来不断，这让他想起了十个陷阱。他想知道会不会有十个道教魔法师，他让龙须虎出门去面对道士。龙须虎没有剑，相反，他向道教魔法师扔石头，但道士却拿出一根鞭子，挥动着。龙须虎丢下石头，他转身，慢慢地走回丞相的宫殿，白色的口水从他的嘴里流出来。姜子牙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并不知道这四位道士都是带着瘟疫的人，其中一个用头痛盘把瘟疫带到东方，一个在西方用发烧幡，一个在南方用昏迷剑，一个在北方用散瘟鞭。不久，一个送信人告诉姜子牙，一个三眼道士刚从商营地出来，要求见他。这是吕月，那四位道士的师父。周的大炮轰响，姜子牙骑着马出了城门，他看到一个高大的道士，青脸，那人穿着红色长衣，骑着骆驼。道士说：
你是姜子牙吗？
是的。
丞相回答说：
告诉我，你从哪里来？为什么要伤害我的徒弟？难道你不知道商王是暴君吗？你一定听说过，凤凰在岐山上唱歌，许多伟大的人加入了我们，上天站在我们这边。你们可能赢了几次，但最后你们还是会输。
道士说：
我叫吕月，来自九龙岛。你已经见过我的四个徒弟了，现在是我让你看看我的力量的时候了。姜子牙，你的死日已经近了。
但丞相只是笑他：
我从许多其他魔法师和巫师那里听到了相同的话，一切都随风而去，现在你也将要加入他们。
吕月大喊一声，然后攻击。杨戬、哪吒、黄天化和土行孙马上加入了战斗，他们五人围住了道士，正轮上来帮助他的师父，但还是五个周对两个伤。吕月摇了摇头，他变成了一个长着绿脸、长尖牙、三个头和六只手臂的动物，每只手都拿着不同的武器。他攻击了姜子牙，丞相退了下去，所有的周战士都转向吕月，同时攻击他，将他从骆驼上打了下来。他受伤了，跑回了自己的营地，然后哪吒刺了郑伦的肩膀，他也跑回了商营地，战斗结束了。商营地中，吕月用神药治疗他自己和郑伦的伤，他笑着说：
姜子牙，你以为你赢了，但你没有办法逃离你的命运。
那天晚上， 吕月命令四名徒弟秘密进入周营地，每个人都拿着一个放满瘟疫丹的葫芦，他们把瘟疫丹放在河里、池塘里和井里，然后他们回到了商营地。吕月对苏护说：
看到了吗？不需要剑或战斗，西岐城的所有人都将在6天内死去，你会赢得你的战争，我可以回到我的岛上的家了。
第二天，人们喝了水，生病了，街道上没有一个人，空气中都是人们痛苦的叫喊声，只有哪吒没有生病，因为他是从莲花中再次出生的，还有杨戬，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身体。郑伦认为这是攻打城市的好时间。杨戬见他向城里走来，他把2把土扔到空中，喊出一些魔语，许多高大的战士马上出现在城墙上。郑伦见到了战士，不敢靠近城市。杨戬知道他的魔法只能继续几个小时，他很担心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。但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了一道明亮的金光，那是他的师父玉鼎真人。杨戬向师父磕头，师父说：
杨戬，你必须去火云洞，在那里你会看到3位大师，求他们给你长生不老药来帮助人们。
等了不到一秒钟，杨戬就跳入空中，飞向了火云洞。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，长满了古老的松树和很多的香草，绿凤凰在远山飞过，龙在清凉的溪流中休息，他走到山洞前等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年轻人走了出来，杨戬鞠躬说：
我是杨戬，玉鼎真人的徒弟，我师父让我来见3位大师。
年轻人说：
你知道3位大师是谁吗？
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
他们是天帝、地帝、人帝，跟我来。
年轻人把他带进了山洞。杨戬看到山洞里坐着3个人，中间的那个人头上有2个角，左边的人穿着虎皮和树叶做成的长衣，右边的那个人穿得像皇帝。杨戬向他们鞠躬，他说：
我的师父玉鼎真人让我来这里见你们，我的国王和他的臣民因为魔法师吕月带来的瘟疫而生病，许多人将要死去，我求求你们救救他们吧。
左边的人站了起来，他说：
商国的人在和平与幸福中生活了很多年，但现在王朝正在结束，全国各个地方都在发生战争，申公豹违反上天的意愿，带着巫师去帮暴君国王。
然后他走到山洞后面，拿起一样东西带回给了杨戬。
拿着这个，他说，这里有3颗药，给你的国王和他的大臣们1颗，给姜子牙和他的徒弟们1颗，把第3颗放在城市中给人们用的水里。
杨戬接过丹药，鞠了一躬，转身离开。
等一等，
大师说，跟我来。他们一起走到外面，大师弯腰采了一些草药，他把草药交给杨戬说，
这是柴胡，如果放在水中煮，它可以治疗任何病。
杨戬将丹药和草药带回了西岐城，每个人都按照大师的话去做，很快城里的人都重新变得健康起来。吕月当然不知道丹药，他等了8天，直到他肯定城里的每个人都死了，然后他告诉他的徒弟和苏护，
他们赢得了战争。但苏护想自己去看看，他偷偷去了西岐城，他向城门内看去，看到街道上有很多人，还有许多士兵。他回来对吕月说：“
你的魔法失败了，你竟然敢这样骗我！”
吕月又吃惊又愤怒，他做了占卜，然后对苏护说：“
啊，玉鼎真人让他的徒弟去火云洞取丹药。”
他马上命令从各个方向攻击这座城市，苏护给了他12000士兵去攻击。黄龙真人看到士兵来了，
打开所有的城门，
他命令道，
等士兵在城内时，我们再面对他们。
第59章，二王子回来了。商王的罪行太大了，他的王朝不可能继续下去。申公豹可以试着取得王位，但商朝的结束是上天的意愿。四位将军一定要死。当他们面对三场灾难时，他们失去了灵魂。化为灰是徒弟的命运，哭声来自封神台。商军队攻打城市，四座城门各有3000名士兵，杨戬在东门等着他们，哪吒在西门等着他们，玉鼎真人在南门等着他们，黄龙真人在北门等着他们。在东门，杨戬命令自己的狗攻击带头攻击的道士。当道士与大狗战斗时，杨戬用剑将他砍成两半，道士的魂魄飞向了封神台。攻打东门的士兵转身逃命。在西门，哪吒用剑刺杀道士将军，打败了他。在北门，玉鼎真人砍下了敌人的头，两位被打败的将军的灵魂飞向封神台，他们的士兵逃跑了。但是在北门，强大的巫师吕月正在带着伤士兵，他与黄龙真人战斗，几乎就打败了他。其他周神仙围着他，战斗得很厉害。木吒扔出一把钩子，切断了吕月的左臂。巫师骑着骆驼逃跑了，他没有办法走到商营地，于是他和他的最后一个徒弟骑到附近的野地里，在一块石头上坐下。当他们坐在石头上休息时，他们听到附近有一个人在唱歌。抬头一看，他们看到一个高个子男人，那人穿着道士长衣，头上戴着战士头盔，他手里拿着一根大棒。
你是谁？
吕月问道。我是维护，那人回答说，我是道行天尊的徒弟，我师父让我来帮助姜子牙打败巫师吕月。
你敢？
吕月的徒弟喊道，对着那人攻击。我是个有运气的人，维护说，看来我找到了我要找的巫师。他们两人开始战斗，几个来回后，维护将他的棒扔向空中，他掉在那徒弟的头上，马上杀死了他。他的灵魂飞到了封神台，与其他三个徒弟在一起了。吕月想要用一只手与维护战斗，但没有办法躲过维护的棒。当维护将棒扔向空中时，吕月在一道黄光下飞走了。很远的山洞里，赤精子大师静静地坐着。一个送信人进了山洞，告诉他必须去昆仑山参加为姜子牙举行的表彰会议。大师叫来他的徒弟殷红，他是商王的第二个儿子。
徒弟，战争进行得很顺利，很快姜子牙将过5个山口，
在梦境与其他侯爵见面，现在就去找他，看看你能不能帮助他。
然后大师说，
只有一个问题，你是商王的儿子，你与他战斗感觉怎么样？
师父，年轻人喊道，我是国王的儿子，但他也是我的敌人。我父亲听了妲己的话，就挖了我母亲的眼睛，烧坏了他的手，直到他死去，他还命令杀死我和我哥哥。我准备好了为我母亲的死报仇，即使他会让我死去。
你保证以后不会改变主意吗？
大师问。我不敢做任何违反你意愿的事情。殷红回答道。
很好，去嘉梦关与火灵圣母见面，你将没有办法看到他，但他会看到你。带着这些武器。
他给男孩一把剑，一件长衣和一面小镜子。
这把剑会保护你，穿上这件长衣，没有人会伤害你。关于这面镜子，你看到它一面是白色的，另一面是红色的。如果你把白色的一面对着人，他们就会死。但是，如果你把红色的一面对着人，他们就会回到生命。现在去吧。
殷红转身，开始走出山洞。师父喊道：
等一下。
年轻人转过身来，大师说：
永远不要忘记我告诉你的话，不要忘记你的承诺。
如果我改变主意，愿我被烧成灰。
年轻人回答说。大师点了点头。殷红离开了山洞。殷红前往西岐，走了一会儿，他停下来在山边一片美丽的森林里休息。突然，一个人骑马向他走来，他留着长长的红胡子，黄色的眉毛和金色的眼睛。他穿着黑色长衣，骑着一匹黑马。他攻击了殷红，殷红用剑攻击了回去。然后第二个人骑着一匹黄马来了，加入了战斗。殷红没有办法和他们两人战斗，于是他拿出镜子，用白色的一面对着两人晃动。他们俩都从马上掉下来，躺在地上不动了。又有两个人挥动着剑向他走来。殷红把镜子对着其中一人晃动，那人从马上掉了下来，躺在地上。第二个人见这，停下了马，他从马上下来，向殷红磕头说：
大仙人，原谅我们。
我不是大仙人，我是王子殷红，商王的儿子。那人继续磕头，请求原谅。我不会伤害你或你的朋友，王子说。他把镜子的红色一面向另外三个人晃动，他们醒来了，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。在他们攻击之前，第四个人说：
等一等，兄弟们，这是王子殷红。
人们都向王子磕头。殷红对他们说：你们都很勇敢，我要和西岐国王一起和商王战斗，请跟我在一起。其中一个人问道：
可是你是商王子，你为什么要反对你自己的父亲？
他可能是我的父亲，但他是一个邪恶的暴君，他对人们残忍，违反了上天的意愿。现在你们愿意跟我去西岐吗？
人们同意了。他们告诉他们的三千人，他们要加入西岐。这些人烧毁了他们的营地，做了带有西岐大字的旗帜，然后向西岐走去。很快，他们看到前面的路上有一个人，骑着一只黑虎，他留着长长的白胡子，穿着一件道士长衣。大家害怕老虎，但殷红却骑着马向那人走去。他问：
先生，
请问你的贵名？
我是申公豹，我相信你就是王子殷红。
是的，我师父让我去西岐帮助他们的国王。
可你是商王的儿子，为什么儿子会这么不孝顺，要和自己的父亲战斗呢？
即使是孝儿子，也不能违反上天的意愿。
啊，你真是个小傻瓜。
申公豹说，
任何儿子都不应该攻击自己的父亲。那你呢？如果你的父亲被打败了，你就永远不会成为国王，你就失去王位。一千年来，人们都会说你殷红这个不孝的儿子。
殷红没有说话，他想了一会儿，然后他说，
你是对的，但我对我的师父承诺过。
承诺什么？
让我烧成灰。
申公豹笑道，
这是一个疯狂的承诺，你肉做的身体怎么能化为灰？你必须决定你要走哪条路，但如果你想帮助你的父亲，就去西岐加入苏护。
可是苏护的女儿杀了我妈妈。
年轻人，放下你的愤怒，当你成为国王，你就可以按照你想要的去报仇。
说完，申公豹骑上他的老虎走了。殷红让人将旗帜上的西旗改为商，继续向西旗走去。当他们走进商营地时，一个送信人跑到苏护面前，告诉他，
王子殿下到了，他想马上见到你。
苏护说，
可是两位王子都死了。
送信人回答说，
这是二王子殷红，你必须马上出去。
郑伦说，
指挥官，你还记得两位王子被魔风带走了？我想他们是被一些神仙救了。现在殷红已经回来帮我们了，你最好去看看他。
苏护同意了，他和郑伦去见了殷红。苏护说，
殿下，请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
殷红回答说，我父亲命令杀死我和我的哥哥，但是我们被一些神仙救了出来，现在我是来帮你的。苏护把情况告诉了王子，然后王子的军队在商军的营地里加入了商军。第二天，殷红从商营地出来要和周战斗，黄飞虎出来见他。殷红十年没见到他，也没认出他，他说，
我是殷红王子，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背叛你的国王？
我是王爷黄飞虎。
王子回答说，我认识一个叫黄飞虎的人，但你不是他。然后殷红向黄飞虎发起了攻击，两人开始打了起来，打得非常厉害。第六十章，马援帮助商军队。马援在子门下练习了很久，他很愤怒，也很残忍，他充满了武恶。虽然他看起来像三朵花和好的水果一样，商王的统治马上结束，武王的军队很强大。马援出家学习佛教，但西岐记得他是多么害怕失去他的心。当他们两人战斗的时候，双方都出现了更多的将军，直到最后有十个人在战斗，有普通武器，也有魔法武器。殷红打不赢这么多敌人就跑了，然后他突然转过身来，对着黄飞虎晃动镜子的白色一面，黄飞虎从马上掉下来被抓了。然后王子对着黄天化晃动了镜子，他也被抓了。当他们回到商营地时，殷红将镜子的红色一面向两名犯人晃动，他们张开了眼睛。黄飞虎见到了王子，生气地说，
你说你是殷红，怎么不认识我？我是王爷黄飞虎，我在朝歌的王宫门口救了你的命，
我帮你从你父亲那里逃了出来。
啊，原来是你！
殷红喊道，他跳了起来，松开了两个犯人的绳子。
对不起，但是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为周战斗？
殿下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你父亲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，他杀了我的妻子和妹妹。
殷红命令将那两个人的盔甲和武器还给他们。郑伦对这很不高兴，但殷红却说，这人救了我的命，我必须为他做相同的事情。然后他把两人带到营地门口，保证他们能够安全离开营地。第二天，殷红骑马走出商营地，叫姜子牙出来。丞相出来后，王子对他说，你以前是朝歌的大臣，现在你是一个叛徒，对你的国王你怎么可以这么不感谢呢？姜子牙鞠躬说，
殿下，国王必须爱他的臣民，听他的大臣的话，但商王却成了大家的敌人，他只听他邪恶王后的话。西岐国王有上天的祝愿，控制着三分之二的国家，我认为你不应该违反上天的意愿。
殷红不想听这话，他喊道，谁能帮我杀了这个人？他的几个将军骑着马向前走，挥动着他们的剑，几位周将军骑马上前挡住他们的攻击。战斗开始了，两名商将军被杀，一人死在哪吒的长矛下，一人被杨戬的狗杀死，他们的灵魂飞向了封神台。殷红看到打得不顺利，就拿出镜子，把白色的一面对着哪吒晃动，但当然他没有什么用，因为哪吒是由莲花做成的，而不是肉和骨头。就在他忙着做这事的时候，邓婵玉向殷红扔了一块石头，打在了他的脸上，血流得很厉害。他转身逃跑，哪吒见这，挥剑向他砍去，但殷红的魔长衣保护着他。商战士回到营地，周战士回到西岐城里。回到城里，杨戬对姜子牙说，我知道那面魔镜子，他是赤精子大师的，我必须去和他谈谈这件事。他飞去见山洞里的赤精子大师，他进了山洞，鞠躬说道，大师，我们和商军队战斗有困难，姜子牙让我来这里向你借魔镜。大师回答说，镜子在殷红那里，我让他去帮助姜子牙，你应该向他要镜子。
殷红恐怕已经加入了商那边，
赤精子大师叹气，
我把我所有的宝贝都给了他，现在他背叛了我。好吧，回西岐，我很快就会到那里。
三天后，赤精子大师到了西岐，他见了姜子牙，说明了情况，然后他走到城外，叫殷红出来。当殷红出来的时候，他吃惊地看到了赤精子大师。
师父，他说，你的徒弟不能向你深鞠躬，因为他穿着盔甲。
殷红，赤精子大师说，你不记得你的承诺吗？你想让你的身体化为灰吗？在还没有胎完之前，远离这条路吧。
师父，我怎么能反对我自己的父亲呢？你知道古人怎么说的，在你想要成为神仙之前，首先要做一个好人。如果我杀了自己的父亲，我怎么能做一个好人呢？
你父亲背叛了这个国家，他杀死了很多忠诚的大臣，他不停地喝酒，贪婪欲望，他被人们讨厌，也被上天讨厌。如果继续支持他，那将是商朝的结束。现在从马上下来。
我不能那样做。
你竟然敢违反上天的意愿，
大师喊道，他用剑砍向殷红。
师父，
请你控制住你的愤怒。殷红说着，挡住了这一攻击。大师又一次对他攻击，这次殷红生气了，他喊道：师父，现在我必须攻击回去了。两人开始战斗，殷红拿出魔镜子，却被大师看见了，很快他在一道金光上逃走了。殷红回到了商营地，正在他和苏护说话的时候，一个陌生人进来见他们。这个人有八尺高，皮肤是绿色的，嘴里长满了长长的尖牙。他穿着一件红色的长衣，戴着骷髅骨项链，火从他的眼睛、耳朵和鼻子那些地方发出来。殷红的将军们吓坏了。那个人鞠躬问道：
你们谁是殷红？
我是，殷红说。你是谁？
我是骷髅山的马原，申公豹让我过来帮你。
殷红给陌生人提供了晚饭和睡觉的地方。第二天，那人走出营地大门，喊着姜子牙。姜子牙听说后说：
我知道我命运中要遇到36个不同的敌人，所以我必须去见见这个人。
他走出城门，他的将军们走在他两边。姜子牙见到那个高大道士，说：
先生，请问你的贵名？
我是马原，申公豹让我来这里帮王子打败你和叛乱分子。
姜子牙回答说：
我觉得申公豹不喜欢我，所以他才让你与我和我的军队战斗。但是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听上天的意愿和人们的意愿呢？
马原笑道：
殷红只是对父亲孝顺，就这样。姜子牙，你不尊重国王，不尊重儿子对父亲的孝顺，现在是我杀你的时候了。
马原攻击了，一剑砍向丞相，战斗开始了。姜子牙和他的将军们与马原战斗，突然一只大手出现在道士身后，他向前伸出，举起一名将军，把他扔在地上。马原把脚踩在将军的腿上，让他不能动，然后他打开那人的胸，拿出他的心，在姜子牙和他的将军们的面前吃了起来。每个人都吓坏了，但突然小矮子土行孙喊道：
我是来面对你的。
然后跑上前去，挥动着棒打在道士的腿上。开始的时候马原在笑，但后来他因为腿被打了而生气了。他想要用他的第三只手魔法抓住孙，把他扔到地上，但孙只是消失在地下。当他看着地面时，邓婵玉向他的脸扔了一块石头，打中了他的鼻子，他开始流血。杨戬跑上前去攻击他，马原打不赢他，却用第三只魔手将杨戬抓起，将他扔到地上，然后他打开将军的胸，拿出他的心吃了起来。周将军见这，都退回城中。马原回到了商营地，但很快他就出汗，肚子疼得厉害。郑伦对他说：
我的朋友，你刚刚吃了两颗人心，试着喝点热酒，对你的肚子有好处。
但疼痛变得更重了，很快马原就滚在地上，抓着自己的肚子痛得大喊。他不知道杨戬会变换，所以当他以为自己在吃杨戬的心时，其实是在吃一种毒药，这会让他重病三天。再说西岐城，赤金子大师和文殊广法天尊来到了丞相宫殿。天尊说：
姜子牙，我们是来帮你面对马原的。
谢谢你，
姜子牙回答。
你们打算怎么做？
文殊广法天尊告诉他该怎么做。这天下午晚些时候，姜子牙骑马来到商营地门口，他没有喊叫马援，只是看了四周。一个侍卫跑到马援面前，告诉他姜子牙在营地门外。马援跑到门口喊道：
别走，我是对着你来的。
第61章，二王子之死。八卦图中藏着秘密，但只有很少人知道他们。变幻和魔法是神秘的，后悔你过去的错误和想法。殷红后悔他的承诺，但老师不会救他。上天的意愿很明白，他不能行走在地球上。伤亡的罪行世界上都知道，一块木头怎么能救一个人的命运？马援想要追上姜子牙，但姜子牙在骑马，而他在走路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停下来大口呼吸。姜子牙转身对他喊道：
马援，你敢跟我打吗？
马援又开始向丞相跑去，但姜子牙骑马走了。这种情况继续了一整天，直到晚上，太阳就要下山的时候，马援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。他在一座山上，四周都是黑云，危险的大鸟从头顶飞过。他累了，天也要黑了，所以他靠着一棵树坐下来休息。他在那里坐了几个小时，没有动。半夜的时候，他抬起头，看到山顶上有火，姜子牙和武王在那里坐着喝酒。他跳了起来，爬上了山顶，但当他到了那里时，两个人已经不见了。他往下看，看到山下到处是士兵，他很生气，跑下去和他们战斗，但他们都消失了。现在他又生气又累又饿。他沿着一条山路慢慢走着，他听到了一个声音，低头一看，他看到一个女人躺在草地上。
大师，救救我，
他喊道。
你是谁？你想要什么？
先生，我是一个已经结婚的女人，我本来要去看我丈夫的家人，但我心脏病发了，你能不能去村庄里给我拿点热水？这会把我从死亡中救回来。
亲爱的妇人，村庄太远了，我想在我回来之前你就会死去，我很饿，请让我吃顿饭。
当然，如果你能帮我，我很愿意请你吃饭。
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求求你让我吃掉你。
你怎么能吃我呢？
女人喊道。但马援走向前去，他把脚踩在他的胸口上，用剑切开他的身体。他把手伸进去，想要找到他的心，但他找不到。这个女人没有心和任何其他内脏。正当他想着这事，文殊广法天尊向他走了过来。马援想要将手从女人的身体里拿出来，但他的胸口受伤的地方闭起来了，他的手被锁在他的身体里。他抬起头，看到文殊广法天尊举起了剑。
哦，师父，
马援叫道，
请不要杀我。
就在文殊广法天尊准备把剑砍下的时候，一个黄脸短胡子的人走了过来。文殊广法天尊转头看他，那人说：
先生，我是来自西方的佛，请不要杀马援，他的名字不在封神名单上，
因为他的命运就是要成为一个佛教徒，如果你把他交给我，我就教他佛道。
文殊广法天尊说：先生，你是一位伟大的天师，你当然可以带走这个人。他将马元的手从女人的身上放开，佛祖走到马元身前，剃掉了他的头发。他说：我的孩子，你很笨地度过了你的一生，现在是你成为一个新人的时候了，跟我去七宝林吧。马元同意了，两人就离开了。文殊广法天尊回到西岐城，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其他人。商营地里，殷红因为马元没有回来而担心他。早上，在炮声轰响和士兵喊叫声中，他走到城墙上，叫姜子牙出来。姜子牙骑着马出了城门，两人打了几个来回，然后姜子牙骑马向东南方向走去，殷红追了上去。他们来到了一座金桥上，姜子牙骑马过桥，叫殷红和他战斗。殷红骑马上了桥，他并不知道这是赤精子大师用老子的魔图造的一座魔桥。当殷红上桥时，他变得非常困惑，他以为他和他的父亲商王在朝歌，他以为自己看到了皇贵妃，然后看到了杨贵妃，他和他们说话，但他们没有听到他的话。然后他看到了他死去的母亲，他说：
我的儿子，你背叛了你自己的师父，你正站在老子的魔图上，几分钟后你就会化为灰。
妈妈，救救我！
他喊道，但已经太晚了。赤精子大师收起图，图里有殷红，殷红和他的马都化为灰，风吹过，灰飞走了。殷红的灵魂飞向了封神台。赤精子大师开始哭了起来，他说：
我刚才杀了自己的徒弟，现在谁愿意和我一起学习呢？
慈航道人说：别担心，我的朋友，这是他的命运。在商营地那里，苏护还在想去周那边的办法，他给姜子牙写了一封信，在信中他告诉姜子牙那天晚上的攻击，并说苏护和他的家人将在战斗中去周那边。他把信绑在箭上，并让他的儿子把箭射向西岐城。姜子牙读了这封信，他让他的军队准备好，他们在二更时发起了攻击。商军队没有准备，他们只战斗了一会儿，在战斗中周军队抓了郑伦，把他绑了起来。战斗结束后，苏护带着家人进了城，他被带去见姜子牙。他磕头说：
丞相，我犯了重罪，你还让我活着，你太仁慈了。
请起来，
姜子牙回答，
你是一个大英雄，我们都尊敬你。
然后郑伦被带了进来，他拒绝下跪。姜子牙说：
把他带到外面，砍下他的头。
苏护冲上前说：
丞相，你说的对，郑伦应该死，但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将军，我们可以用他，请让他活下去。
姜子牙笑着说：
我就希望你会这么说，去和他谈谈吧。
苏护走到外面，他对郑伦说：
将军，你看不出这里发生了什么吗？全国三分之二的人已经加入了周，很快姜子牙和他的军队将前往朝歌，把老国王拉下王位。请记住那句老话，
一个好大臣会选择一个好主人，你必须选择正确的一边。
郑伦听了，他觉得自己刚刚从梦中醒来，他回答说：
谢谢你，我的朋友，你的话是对的。我想来州这边，但我认为丞相不会接受我的。
不用担心，
苏护回答。他们一起走了进去。他对姜子牙说：
郑伦想来州这边，怕你和你的将军不要他。
我们不再是敌人，
姜子牙回答。他转向郑文说：
将军，你是个好人，一个伟大的将军，让我们忘记过去吧。
然后他命令为新来的人举行一场大宴会。
第62章，羽翼仙到来。大乱和战争，没有一天和平的日子，人们受苦，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孤单，地上堆满了死人尸体，国王用钱来买羽毛剑，士兵们仍然愿意为他们的统治者做事，但上天不希望宫门站在那里不倒。大灾难带来大苦难，西岐城中的死亡和流血。在首都朝歌，老国王听说他妻子的父亲苏护已经去了州那边，他感到吃惊和愤怒。妲己听到了这，他对国王说：
陛下，你对我太好了，现在我父亲做了这件可怕的事情，他的家人必须受到惩罚，求求你把我的头砍下来挂在城墙上，这将向人们表示你服从法律。对我来说，我很愿意为你而死。
他轻轻地把头靠在国王的腿上，哭了起来，他的眼泪像雨一样掉下。国王感到他的身体里有欲望升起，他抬起他的头说：
亲爱的，你不可能知道你父亲在想什么，请不要担心，我不想因为这让你变得不美丽。
第二天，他命令三山关的指挥官张山成为在西岐商军队的新指挥官，任命送到了张山那里，他带着10万士兵向西岐城走去。军队走了几天，当他们来到西岐城外的商营地时，将军们向张山问好。其中一人说：
记住那句老话，一支走了100里的军队太累了，是不能战斗的，请休息吧，我们明天就可以攻击了。
就在同时，姜子牙正准备带军队前往孟津，在那里他将与其他侯爵集合，开始与朝歌最后的战斗。他命令他的人将所有旗帜改为红色。他的一位将军不明白这一点，他说：
先生，旗帜就像我们军队的眼睛，他们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动，如果他们都是相同的颜色，人们就会感到困惑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姜子牙回答说：
红色是火的颜色，现在天气很冷，士兵们需要像火一样战斗，不过别担心，我们会在每面旗帜上放一小块各种颜色的布，绿色、黄色、粉红色、白色或黑色，这样我们的士兵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
就在这时，一个送信人走了进来，他告诉姜子牙，商军队新任命的指挥官张山要见他，他让邓九公出去见他。邓九公在来州这边之前是三山关的指挥官，张山见这，就让自己的一名将军出去见邓九公，他们两人互相大喊大叫，然后开始战斗。
但邓九公是更强的战士，他很快就用剑击中了那个人，马上杀死了他。张山见这很愤怒，第二天他自己出来要求见邓九公，他喊道：
你这个叛徒，你竟然敢杀一个被你国王送到这里来的将军，你该死，但我要告诉你，把你带回朝歌去见你的国王。
邓九公回答说：
你只是一条穿着衣服的狗，尽管你知道他喝酒贪婪欲望，对他的臣民一点也不关心，你还在为商王做事，不要丢掉你的生命，加入我们救救人们。
你应该被切成1000块。
张山喊道，他冲向敌人，他们开始战斗。邓九公有麻烦了，他的女儿邓婵玉看到了这，他向张山扔石头砸在他的脸上，使他流了很多血，他几乎从马上掉下来，但还是想办法回到了商营地。他坐下来想要阻止出血，一个陌生的道士走到他面前鞠躬，这个人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和一张像鹰嘴一样的嘴，他穿着黑色长衣，穿着麻鞋，背着一个葫芦，腰间一把剑。
你怎么受伤了？他问。
一个女将军用石头打了我的脸，
他回答说。道士拿出一些丹药与水混合，放在将军的脸上，受伤的地方长好了。
谢谢你，你是谁？
我的名字叫羽翼仙，我来自蓬莱岛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在这里帮助你。
张山谢了他，然后闭上眼睛休息。第二天，羽翼仙来到营地外，叫姜子牙出来。姜子牙说：
我们的命运中会受到36次攻击，而我现在只有32次，还有4次，我还是出去见见他。
他带着他的大军排成5方队出了城门，他所有的将军都和他一起骑马出去了。他对道士说：
我可以知道你的贵名吗？
我是蓬莱岛的羽翼仙，你为什么要告诉别人你会拉掉我的羽毛，打断我的骨头？
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也许有人想要在我们之间制造麻烦，请你好好想想。
羽翼仙想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
也许你是对的，让我们忘记这一点，但从现在开始要小心你说的话。
道士转身回商营地，哪吒却大喊：
残忍的道士，你竟然敢侮辱我叔叔。
他骑着风火轮冲了上去，用剑砍向道士，其他将军也加入了战斗。雷震子用了他的金棒，土行孙打中了他的腿，杨戬的狗咬了他的颈，黄天化用魔钉刺入他的手臂。因为没有办法与他们所有人战斗，道士逃回了商营地。他很多受伤的地方都在流血，他拿出一些丹药与水混合，放在受伤的地方上，他们马上就长好了。他对张山说：
我本来不想打，但他们先攻击了我，现在他们都必须死。给我拿点酒来，今天晚上晚些时候，我会把他们的城市变成一片大海。
城中，姜子牙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风，他做了一个占卜，知道了道士打算做什么。他马上洗澡，穿上干净的衣服，向昆仑山鞠躬，然后他放开头发，让他们披在肩上。他挥剑， 拿起北海，放在西岐城上保护他。见这，元始从花瓶中取出一些魔水，放在北海水面上。那天晚上，羽翼仙变成了一只大金鸟，它飞过城市，挡住了月亮和星星。他看到北海盖在城市上空，笑了起来。
姜子牙是个傻瓜，他以为他能阻止我吗？
他开始拍打翅膀，想要把水变成云，但是他越是拍打翅膀，水就越深。最后他放弃了，飞走了。他飞了很久，直到他来到一座大山前。山脚下有一个山洞，洞里有一位神仙，他已经有几千岁了。羽翼仙非常饿，他想把神仙吃了，但神仙看见了他，用手指了指，这大鸟掉在地上。羽翼仙说：
大仙人，对不起，我想吃了你，因为我太饿了，但我不知道你有这么大的力量，请原谅我。
你这只笨鸟，你应该直接向我要吃的东西，这一次我会帮助你的。离这里大约200里就是紫云崖，许多道士去那里吃好吃的素食，去那里他们会给你吃的。羽翼仙谢了神仙，他飞向紫云崖，变回人的样子。他看到许多道士吃着孩子们给他们的吃的东西，他走到其中一个孩子面前，要一些吃的东西。
对不起，东西都吃完了。
孩子回答：
请明天再来。
羽翼仙生气了，开始对孩子大喊大叫。一个黄衣道士走过来，说道：
请不要生气，我想我们还有一些年糕。
孩子跑了，过了一会儿就带着80块年糕回来了，羽翼仙把他们都吃掉了。孩子又拿来了28块，羽翼仙也吃掉了他们。他谢了道士和孩子，然后飞回山洞感谢神仙，但神仙只是用手指了一下，羽翼仙又掉在了地上。第63章，阴蛟回来。申公豹想要找麻烦，这是国王的儿子死亡，他先让小儿子同意叛乱，然后他给大儿子带来了灾难，他找了很多麻烦，他说的好听话给他带来了许多痛苦。虽然这是上天的意愿，真的有必要谈这些吗？当羽翼仙躺在地上时，神仙向他走了过来。你有问题吗？他问。
我吃了一些年糕，
道士回答说，
但现在我的肚子真的很痛。
哦，这很不好，试试吐出来，这应该会有帮助。羽翼仙吐了，但是年糕没有吐出来，相反，一串白色的鸡蛋从他的嘴里出来。他拉了拉绳子，却发现绳子缠绕在他的心上，当他拉的时候，他的心里非常痛苦，他吓坏了，跳起来想要逃跑。你要去哪里？神仙喊道。你应该知道，我叫燃灯，你竟然敢伤害姜子牙，他按照神的命令去结束商王的统治，使人们可以和平的生活。然后燃灯对他的精灵说，把它挂在树上。
大师，求你了。
羽翼仙喊道，
让我活下去吧，我不会再找麻烦了。
太晚了，你学习到1000年了，但你仍然不能分出好和坏。然后他想了一会儿说，好吧，如果你接受我做你的师父，我会让你活下去。
当然可以，你现在是我的老师了。
羽翼仙说。燃灯点了点头，他挥了挥手，松开了那串鸡蛋，然后两人一起离开了，回到了燃灯的家。就在同时， 广成子大师正在九仙山的山洞里静坐，他决定是时候给姜子牙送去一些帮助了。他叫来了商王的大儿子殷郊。年轻人到了，广成子大师告诉他，
不久武王将带军队攻打孟津，你报仇的时候马上要到来了，我希望你做那支军队的将军，你会去吗？
殷郊回答，
会的，我父亲是商王，但他的妃子妲己是我的敌人，他杀了我的母亲，并想要杀死我和我的弟弟，我要去跟他报仇。
好吧，去找一些武器。
然后他告诉年轻人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个有武器的山洞。殷郊找到了山洞，那是一片美丽的草地，周围有可爱的树木和花。他走到洞门前，当他走近时，他们就自己开了。走进去，他看到一张石桌，桌子上放着一碗热汤。
这汤闻起来很香，
他对着自己说道，然后把它们都吃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觉得很奇怪，他的身体开始晃动，他的身上出现了四只新手臂和两个新头，他的脸变成了深蓝色，头发变成了明亮的红色，他的牙齿变长了，额头中出现了第三只眼睛。他慢慢地走回到广成子大师那里，大师拍手说，
太好了。
然后他给了年轻人三件魔武器，一对剑、翻天印和落魂钟。然后他说，
现在你有一个强大的身体和三件魔武器，你必须帮助武王和他的军队通过五个关口，别忘了做这件事。
师父，你放心，我父亲是暴君，武王是圣人，如果我忘了帮助武王，那我的头就会被锄头砍下。
他在空中跳起，开始在一团尘土上向西岐城飞去。走了一会儿后，他感到非常累，于是在一座美丽的山脚下停下来休息。当他坐在地上时，一个人骑着马向他走来，他穿着一件红色的长衣，上面挂着金链子，他拿着两根狼牙棒，每只手一根。在他身后有另一个人骑在马上，穿着黄色的长衣，拿着一把长剑，就和殷郊一样，两个人都有三只眼睛。那些人对着殷郊喊道，
你在我们山上干什么？
我是殷郊，暴君商王的儿子，我父亲违反了上天的意愿，犯下了许多可怕的罪行，师父命令我去西岐城加入武王的军队。你们看起来像强大勇敢的人，你们愿意加入我吗？
他们聊了一会儿，然后停下来吃饭。饭后，两个强盗同意加入殷郊和周军，他们继续他们的旅途。很快，他们就遇到了一个骑着大黑虎的道士。殷郊对他说，
先生，请问你的贵名？
我是申公豹，昆仑山的徒弟，可以问一下你要去哪里？
师父的命令要我去帮助姜子牙和我商王父亲战斗。
为什么儿子会攻击他的父亲？你为什么要结束他的王朝？如果你的父亲自然死去，你就会成为国王，但是如果他被周杀死，王朝就结束了，你什么都不是了。想想吧，你最好用你的力量和武器来帮助你的王朝和你的臣民。
你可能是对的，但这是上天的意愿，是我师父的命令。
申公豹见这不行，于是他说，
你说你要帮助姜子牙，你知道他杀了你的弟弟吗？
这是真的吗？
殷郊问。
是的，这是真的，你弟弟也被叫去帮助武王，但姜子牙却用了魔图， 把这个可怜的男孩化成了灰，难道你对自己的兄弟没有爱吗？
我怎么知道你的话是不是真的？
去西岐的商营地，你会找到张山将军，问问他你弟弟怎么了。
然后申公豹转身骑着他的黑虎走了。几天后，殷郊来到了西岐，他去了商营地，要求见张山。他走进了将军的帐篷，张山抬头看，看到殷郊站在他面前，三头六臂，他的左右两边站着两个强盗。
我能帮你什么吗？张山问。
我是殷郊，你知道我弟弟的事吗？
是的，他在老子的魔图上化成了灰。
殷郊愤怒地喊叫着，他转身骑马向西岐城门走去，叫来了姜子牙，两个强盗骑着马和他在一起。过了一会儿，姜子牙骑马出来见他，他的将军们在他身边。哪吒看着对面的三个人笑了起来，他说，
三个人有九只眼睛，这真奇怪，那往往可以是四个半人了。
姜子牙，你为什么要杀我弟弟？
殷郊喊道。姜子牙回答说，
是他自己造成的，和我没有关系。
你怎么敢这样？
殷郊喊道。他发起了攻击，哪吒骑上前去挡住攻击，却被翻天印从风火轮上打了下来。然后其他几位将军攻击殷郊，但殷郊敲了他的落魂钟，抓了黄天化，黄飞虎冲上前去帮助儿子，但也被落魂钟抓住，其他的周将军退回城里。商营地中，殷郊仔细看着黄天化和黄飞虎，认出了他们两人。
很久以前，你救了我，
他对黄飞虎说，
因为你的仁慈，我会放了你们俩。
谢谢殿下，黄飞虎说道，但是告诉我，很久以前的那一天，你被魔风带走后怎么了？你去了哪儿？
殷郊不想多说什么，于是答道，
一位神仙帮了我，我留下来和他一起学习道，但现在我回来为我的兄弟报仇，这次我会让你走，但要小心，如果我再抓住你，你就会死。
黄天化和黄飞虎回到西岐城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姜子牙。第二天，一个叫马善的三眼强盗从商营地出来了，邓九公出去面对他，战斗很快就结束了。马善被抬回城内，面对姜子牙，马没有跪下，他只是说，
不用说话，杀了我吧。
好吧，
姜子牙说，他让他的一个将军砍下这个人的头，但将军的剑却像流水一样穿过了马善的颈，他又试了两次都不能杀死马善。
这是什么魔法？
姜子牙问。他让另一位将军用一根大棒砸这个人的头，棒打在马善的头上，但他直接穿过了他的头，一点都没有伤到他。
用魔火烧死他，
姜子牙对他的几个将军说。哪吒、金吒、木吒几人都向马善射出了魔火，但那人只是站在那里笑他们。
够了，马善对他们说，我现在得走了。
他转身走出了城。他走后，杨戬说道，
我们需要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，我必须先去九仙山了解一下殷郊，然后我就去拿一面照妖镜，这样我们就能看到这个马善到底是什么样的妖怪了。
杨戬在空中跳起，飞向九仙山，他找到广成子大师，问他为什么殷郊要攻击周而不是帮助他们。
那个傻瓜，
广成子大师说，
我告诉他要帮助你们，而不是攻击你们，而且他还有我所有的魔武器。
他叹气说，
回你们的城市去吧，我很快就会来。
然后杨戬去找云中子大师，向他要照妖镜，大师把他给了他，他就回城了。第二天杨戬走出城门，叫来了马善，当那人走近时，杨戬转身背对着他，向后面看，看到了镜子里的马善，他没有看到人，他看到了一根灯芯，然后他收起镜子，和他打了几个来回，然后骑马回城，他把他见到的事告诉了姜子牙。姜子牙说，
所以它其实是一盏灯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剑或棒伤它。我听说世界上只有三盏魔灯，一盏在昆仑山，一盏在玄都山的宫殿，一盏在灵鹫山，它一定是这三盏灯中的一盏，去问一下。
杨戬先去了昆仑山，他以前从来没有去过那里，他很高兴看到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。这个地方长满了大枫树，金色的阳光穿过树林，他可以看到各种颜色的鸟儿在树上飞，很远的地方，高楼在云中升起。他看到一个穿着白色长衣的年轻人，兄弟，请告诉我，你师父的魔灯还亮着吗？年轻人笑了笑说，
当然亮着。
杨戬谢了他，飞向灵鹫山，这里是燃灯的家。杨戬跪在地上向着燃灯磕头，
叔叔，他说，请看看你的魔灯，它还亮着吗？
燃灯看了那盏灯，它是黑的。
哦，不好了，他喊道，你怎么知道的？
杨戬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。
谢谢，你回去吧，我很快就会到那里。
燃灯说。杨戬回到了西岐城，他到那里后不久，广成子大师就到了。大师站在商营地外面，大声喊道，
殷郊，马上出来。
第64章，燃烧的西岐城。火大师罗宣离开了他的家，那是一个火灾年，燃烧的山像液体黄金一样流动，天空就像一片火海，就连武王也被天空中的火吓坏了，他倒在地上向神祈祷，不是罗宣制造的麻烦，却是因为神仙都来到了西方。殷郊向营地外看去，见他的师父广成子站在门口，他骑着马出去，对师父说，
师父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向你鞠躬，我穿了太多的盔甲。
广成子很生气，他说，
你这个畜生，你不记得你出山前对我说了什么吗？
师父，请听我说，当我来到这里时，我遇到了一个叫申公豹的人，他想要让我改变态度，帮助商，但我不愿意这样做。然后他告诉我，我弟弟被姜子牙杀了。就在那时，我决定，我不能为那个人做事，我必须杀了他。
你不该相信申公豹，是你弟弟造成了他自己的死亡。
什么？你是说我弟弟太笨了，自己走到魔途上杀了自己吗？这不可能是真的。师父，请你回山里去吧，我一定要报仇。
广成子愤怒地大喊，挥剑砍向殷郊。殷郊说，
师父，你为什么要攻击我？我不想和你战斗。
现在放弃这个很笨的计划，否则你将带给自己死亡。
广成子喊道。
殷郊的脸变得很红，他说：
师父，如果你继续攻击我，我就只能攻击回去了。
他向他的师父发起了攻击，他们打了几个来回，然后殷郊扔出了翻天印。神仙看到了这，他在一道金光上飞走了。广成子回到了丞相宫殿，他对姜子牙说：
申公豹告诉我的徒弟，你杀了他弟弟，我们战斗了，他想要用翻天印杀死我，我只能逃跑。
燃灯说：原来是我自己的灯芯找了麻烦，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，我们先面对马善吧。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姜子牙。第二天，姜子牙一个人骑马出门，要求见马善。殷郊不明白丞相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还是让马善出去见他。马善骑着马出了营地，手中高举剑，他砍向姜子牙，姜子牙转身向东南方向骑马而去，马善追了上去。没过多久，他们来到了一位坐在一棵大树下的老道士面前，道士让姜子牙骑马过去，然后他跳起来喊道：
马善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
马善用剑向道士挥去，却没有击中。那位道士正是燃灯，他从长衣里拿出一盏灯，他把它扔到空中，它掉在马善身上，把它困在里面。马善马上变回了原来的样子，那是一根在灯内燃烧着的灯芯。燃灯把灯给了他的一个徒弟，然后他回到了城里。殷郊听说马善已经变成了灯芯，被带走了，他非常生气，骑马走出营地，大喊着要和姜子牙战斗。
去吧，
燃灯对姜子牙说，见见他，如果你遇到麻烦，请用杏黄旗。姜子牙骑马出去，左右各有将军，殷郊向他喊道：
你这个畜生，你把我弟弟化成灰，你和我不能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。
他们开始战斗，周军和商军的其他将军也加入了战斗。殷郊扔出翻天印，姜子牙却用杏黄旗盖住了自己，印章在空中飞来飞去，但没有办法靠近旗帜。姜子牙用杖攻击敌人，把他打下马。姜子牙的将军们想要杀死倒在地上的殷郊，但一些商将军抓起他，把他带回了营地。就在他们回商营地的时候，两个陌生的道士来到了营地，其中一人深红色的脸，红头发，红胡子，他穿着红色的长衣，骑着一匹红色的马。他说：
我是火龙岛的罗轩，申公豹让我帮你们。
另一位道士也穿着红色长衣，但是黄脸，留着长胡子。殷郊欢迎他们，给他们一个睡觉的地方。第二天早上，两位道士骑马出了营地，叫姜子牙出来。姜子牙向外看去，看到了他们。
那个人全身都是红的，
他说：
那个营地里有很多长得很奇怪的人，
他的一个徒弟说，姜子牙和他的将军们骑马出去见那两位道士，他们打了几个来回，但周的将军们太强了，道士只好逃回了自己的营地。罗宣在战斗中受了一些伤，他从葫芦里拿出一些药和水混合吃了起来，受伤的地方很快就长好了。他很生气地对殷郊说，
我们必须毁掉西岐城，没有其他的办法了。
那天晚上，两位道士骑着红马靠近城墙，他们在墙上射出燃烧的箭，箭掉到哪里，火就在哪里烧起来。很快，整个城市都在燃烧，男人、女人和孩子们在街上跑着，叫喊着，但没有安全的地方可以让他们去。武王看见了大火，他跪下来向天祈祷，
朕让神仙们生气了，给朕的臣民带来了这场灾难，请烧朕的房子，但不要烧毁朕臣民的房子。
但事情变得更坏了，罗宣打开了一个魔瓶，一万只火鸟从瓶子里飞了出来，他们飞过城市，吐出火，城里的一切都在燃烧。就在这时，龙吉公主来了，她以前就帮助过杨戬，她是昊天大帝和瑶池金母的女儿，她被命令在桃子节上给酒，但做得很不好，为了惩罚她，他被送到一座没人的山上生活。现在他看到了正在毁掉西岐城的大火，很快他就把一张魔物网盖住了整个城市上空，网又凉又湿，他灭了所有的大火，他还抓了所有的火鸟。罗宣在城里想要放出更多的火，他看到了他做的事，他向他喊道，
你竟敢浇灭我的火。
但公主只是对他笑了笑说，你违反了上天的意愿，想要伤害将来的国王，我是来帮助他的，现在离开这个地方，否则你会后悔的。罗宣向他扔了一个燃烧的龙轮，他将他的魔四海瓶对着他，龙轮消失在里面，四海的大水灭了龙轮的火。罗宣生气地向公主射出带火的箭，他把瓶子拿出来，所有的箭都射进了瓶里，消失了。他用箭攻击他，但他挥了挥手，一把大剑出现在他的手中，他把剑砍向罗宣，砍下了他的头，但很快他就改变了自己的样子，现在他有三个头和六个手臂，他向他扔了更多的火武器，但他们都消失在他的瓶里，因为没了武器，他转身用最快的速度骑马离开了。公主在丞相宫殿外的石园子里见了姜子牙，她说，我是龙吉公主，我用了一些道士的小技术灭了火，现在我来帮你打败商王。在离城不远的一片野地里，罗宣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努力地大口呼吸，他听到一个人从他身后走过来，那人唱了这首歌，我只是一个穷读书人，我没有钱，我只吃蔬菜，我不想要名声或有高级别，我只想住在森林里，
我在溪流中钓鱼，我在山洞里看书，我读诗喝酒，现在我要帮助新国王，罗轩必须死。
罗轩说，你是谁？
我叫李靖，这个人是哪吒、木吒和金吒的父亲，他以前是陈塘关的指挥官，后来成为了燃灯的徒弟。我要去西岐帮助新王，我没有礼物给他，但现在我要让你成为犯人，这将是我送给国王的礼物。
第65章，太子被抓。战斗的鼓声打响了，太阳下山了，这一天殷郊将被杀，即使有魔印章，殷郊也会失败。如果你离开地球时没有旗帜，你能休息吗？好的意愿不能帮助他们，但他们的名字会被记住。可惜两个儿子都为他们的承诺付出了代价，他们的灵魂随风飘去。李靖的话让罗轩很生气，他发起了攻击，两人打了起来，剑对剑。李靖将自己的金塔扔向空中，罗轩想要逃跑，但太晚了，塔掉在他的头上，马上杀死了他，他的灵魂飞向了封神台。李靖继续往西岐城走去，他见了姜子牙和其他神仙将军，并把罗轩的事告诉了他们。燃灯对他们说，
罗轩死了很好，但殷郊还有魔印章，他非常强大，我们需要一种办法来对他，我们需要把所有四面魔旗都收来。他们是离地焰火旗、青莲宝色旗、杏黄旗和素色云界旗，现在我们只有杏黄旗，我们必须得到其他三面。
我会拿到离地焰火旗的，广成子说，老子有这旗。他在一道金光上飞走了，很快就来到了玄都山。老子的一个徒弟向他问好，
兄弟，他说，你能不能告诉老子，我是来见他的。
徒弟走了，几分钟后又回来了。老子说，你不用见他，他会给你旗帜，这里就是。他将离地焰火旗交给了广成子，神仙谢了那徒弟，然后带着旗帜回了西岐。接着他飞到西方去见佛祖，佛祖有16尺高，圆圆的黄脸像月亮。佛祖说，
兄弟，对不起，我们以前没有见过面，我们很高兴你今天能来见我们。
广成子鞠躬说，
你知道的，姜子牙正准备除掉暴君，欢迎一位聪明有智慧的新国王的到来，但暴君的儿子殷郊却在找麻烦，我们需要青莲宝色旗来阻止他。
对不起，我们的方法与你们的方法不同，我不希望我们的旗帜在人间中变脏。
是的，我们的宗教不同，但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，我们都同意人心应该服从上天的意愿。
兄弟，这也许是对的，但青莲宝色旗一定不能碰人间的尘土。
正当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时，准提走了进来，他对佛祖说，
兄弟，我们俩都看了东南方向，
看到红光升到几千尺高的天空，这表示佛教传到东南的时候到了。为这，我们必须与其他宗教一起工作，请把旗帜交给他吧。佛祖点了点头，将青莲宝色旗给了广成子。道士谢了两位佛，然后回到了西岐。燃灯说：
好了，现在我们有了四面旗帜中的三面，我们可以在南方挂一面，在东边挂一面，在西边挂一面，那会让殷郊逃往北方，我们可以在那里抓住他。但是第四面旗帜素色云界旗在哪里？
广成子问道。其他神仙都不知道他在哪里。龙吉公主在另一个房间里，她听到他们说话，就进来加入他们。她说：我知道这面旗帜在哪里，我妈妈有，每次当瑶池需要举行会议时，她都会举起素色云界旗叫来神仙。
你能帮我们拿到它吗？
不能，只有南极仙人能拿到它。听到这话，广成子跳了起来，飞向了昆仑山。他在那里等着，直到他看到南极仙人。他告诉神仙关于旗帜的事情。神仙回答说：
当然，我会帮助你的，回你的家等我吧。
南极仙人穿着官员长衣，戴着玉项链，手里拿着白石牌，飞向了瑶池。他到了那里，他看了四周，只见四周都是玉宫殿，宝石盖满着它们，地是用美丽的多色砖块做成的。他走向瑶池金母，向他磕头。他说：
金母，你知道聪明的国王出现了，
凤凰在西岐唱歌。最近，三大宗教的领袖举行了会议，他们决定从这场伟大的战争中死去的人中造新的神。现在，暴君国王的儿子，广成子的徒弟殷郊，正在违反上天的意愿，我们必须阻止他。所以我请求你把素色云界旗交给我们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抓住他了。
金母看着他，什么也没说，但过了一会儿，两扇金色的门打开了，四对年轻的女侍从走了进来，拿着素色云界旗。他们说：
金母殿下说，暴君王必须死，武王必须再朝歌上位，你是按照上天的意愿做事，所以我会把这面旗帜给你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
南极仙人谢了他们，回到了西岐。他把旗帜交给了姜子牙，然后他说了再见，回到了他在南极的家。
燃灯对神仙们说：我们不能再等了，文殊广法天尊拿着青莲宝色旗在岐山东边等，赤精子拿着离地焰火旗在南边等，武王如果同意帮我们，就拿着素色云界旗去西边。姜子牙，你跟着国王，我会拿着杏黄旗去营地的中心。
然后燃灯叫来了他的将军，他说：
黄飞虎，你要攻击商营地的大门，邓九公攻击左边，南宫氏攻击右边，哪吒和杨戬在左边等着，雷震子在右边等着，黄天化跟我来，李靖、金吒和木吒等着看战斗情况，在需要你们的地方帮忙。神仙、将军和几千士兵开始准备，
在商营地中，殷郊的将军们看到了这，他们说：“
殿下，这看起来很不好，也许我们应该退回到朝歌，等国王的帮助。”“
别担心。”殷郊回答，“我有翻天印，就连我的师父也怕他。”大炮开始轰响，战斗开始了。黄飞虎带着大军破了大门，商军队在面对这么多神仙和士兵的时候打得很困难。殷郊用了他的魔武器，但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，他用自己最强的武器翻天印攻击杨戬，但杨戬懂得变换，并没有被魔印章伤到。几位商将军在战斗中死了，殷郊被来自每个方向的将军包围，他们用剑、长矛和棒攻击他，他骑马向岐山跑去，黄飞虎追了他30里，然后转身回城。战斗结束了，这对周来说是一次伟大的胜利。殷郊在外面过了一夜，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。第二天早上，文殊广法天尊在岐山的东边山上出现，他说：“殷郊，今天你会死。”很快，殷郊就向文殊广法天尊扔出了魔印章，但神仙挥动着他的魔旗帜，印章飘在空中，没有办法越过旗帜掉下。殷郊把印章收回，穿上长衣，骑马向南跑去。很快，他就见到了赤精子。大师喊道：“
殷郊，你违反了你的承诺，现在你会看到和你弟弟一样的命运。”
殷郊将魔印章扔向他，神仙却挥动着魔旗，再一次印章飞在空中，没有办法掉下。殷郊向中心逃去，燃灯在那里等着他，他喊道：“
你这个该死的傻瓜，你承诺过，然后你违反了他，现在你将面对死亡。”
殷郊用剑攻击神仙，然后他扔出了印章，但他没有办法靠近燃灯的旗帜，他逃往西方。姜子牙和武王带着大军在那里，到处飘着龙凤旗帜。武王看到那三头六臂的东西吓坏了，但姜子牙对他说：“
陛下请放心，这只是太子。”“
哦。”国王说，“朕必须下马向他鞠躬。”“
不，请不要那样做，他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会解决他的。”
殷郊攻击姜子牙，但丞相挥动着旗子，魔印章没有办法碰到他。殷郊生气地骑马向北走去，周军队追赶着他。当他向北骑马时，这条路变得越来越窄。很快，这条路对他的马来说太窄了，他下了马继续跑。他回头看，看到周军队紧跟在他身后，他抬起手，将魔印章向山扔出，一声轰响，山被砍成两半，在两半之间有一条路，刚好够他跑过去。周军队从每个方向包围了他，殷郊在一团尘土上飞了起来，但燃灯拍了拍手，山的两半撞在一起，将殷郊的身体困在了两山之间，只能看到他的头从地上伸出。第66章，巫师红锦。奇怪的魔法和逃离魔法，将军丢了他们的头，旗帜被拿走，黑色的火叫喊着灵魂，盖住了太阳，
绿旗被扔到尘土中。伟大的人在三个山口，一个有武器的人站在悬崖前，女神公主不知道，梅神已经做了计划。武王和姜子牙骑马来到了阴郊被困在山中的地方。武王从马上跳下来，向年轻的太子磕头，他说：殿下，你的大臣姬发是你可怜的仆人，我永远不会对你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丞相做的事将伤害我的名声一万年。姜子牙拉住国王的手臂，把他拉了起来，他说：殷郊违反了上天的意愿，他没有办法逃离死亡。丞相，求求你，让太子活着吧。燃灯对国王说：陛下，你不明白，太子违反了上天的意愿，你没有什么可以为他做的。武王跪下烧香，然后对太子说：殿下，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，但大师们都说必须惩罚你，对不起。神仙带着还在哭的国王下了山，然后广成子又回到了山顶，他拿起一把锄头挥动着它，殷郊的头滚到地上，殷郊的魂魄飞向了封神台，但他还没有准备好进去，他飞到了朝歌的王宫。一阵大风吹来，白天变成了黑夜，国王正在和他的妃子们喝酒。这时他听到一个声音在叫他，他变得非常累，他上床睡觉，马上就睡着了。他的妃子们也和他一起睡在浴床上。在他的梦中，一个陌生的人来到他身边，这个人有三个头和六只手臂。那人说：亲爱的父亲，我是你的大儿子殷郊，我的头被锄头砍掉了，请你改变一下，成为一个好国王，选一个好人当丞相。如果不这样做，姜子牙就会带着他的军队来朝歌，你的王朝就会结束。现在我必须走了，否则我将没有办法进入封神台。再见。
商王醒过来，很困惑。
真奇怪，
他叫道。妲己、胡喜梅和王贵妃也醒来，问他发生了什么事。他告诉他们这个梦。
这个梦来自你心里想的，不要相信他。
妲己说。国王同意了，他把这个梦从心里扔了出去。几天后，他听说殷郊和指挥官张山都死了，他需要一位新的指挥官，他选择了红锦为三山关的指挥官。他是一个强大的巫师，红锦带着10万士兵向西岐行进，他的军队加入了商军队的其他部分。第二天，红锦来到城门口，要求见姜子牙。很快，大炮轰响，城门打开了，一支大军在方队中行进，有长得像老虎的将军，也有长得像神的道士仙人，在中心的是穿着道士长衣的姜子牙。
你是姜子牙吗？
红锦问。姜子牙没有回答，只是说：
将军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是指挥官红锦。你违反上天和我们国王的意愿，陛下命令你从马上下来，成为我的犯人，回朝歌。
姜子牙只是笑了笑，他说，
如果你是一个伟大的将军，你必须知道，所有800名侯爵和整个王国都已经站在周这边了。很快，我们将一起带军队进朝歌，把你的暴君国王从王位上拉下来。现在到我们这边来，否则你会遇到灾难。
红锦大喊着攻击姜子牙，他们打了几个来回，然后红锦在地上插了一面黑旗，旗帜变成了一扇黑色的门，红锦骑着马进了门，消失不见了。一位年轻的周将军冲进门，马上被红锦的箭杀死，然后红锦从门口走了回来，拿起了旗帜。
还有人想死吗？
他问。邓婵玉喊道，
该死的，我来了，
并攻击了他。红锦又把黑旗插在地上，骑着马穿过了黑门，但邓婵玉并没有跟着他，他把一块小石头扔进门里，砸在巫师的脸上。他痛苦地尖叫着，关上门，拿起旗帜，跑回商营地。夜里，红锦用了一些丹药，把受伤的脸治疗好了。第二天，他又出来了，叫来邓婵玉再和他战斗。但龙吉公主阻止了他出去面对他。他说，
我知道这个魔法，它有两扇门，黑旗是内门，但还有一面白旗是外门，让我来解决这件事。
他从姜子牙那里借了一匹马，骑马出去见巫师。红锦问他的名字，他回答说，
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，从马上下来，准备去死吧。
红锦攻击他，然后他把黑旗插在地上，骑着马穿过了黑门，但龙吉却在地上插了一面白旗，它变成了一扇白色的门。他骑着马穿过白色的门，出现在红锦的身后，他用剑砍向他的背，击中了他的盔甲。他痛苦地叫喊着，骑马离开了。公主跟在他身后喊道，
我要追你到天上地下，直到我把你的头拿在手里。
红锦跳下马，想要在一团尘土上飞走，但公主跳上了一团木，她知道木可以控制土。红锦现在非常害怕，她把一个东西扔进了海里，她变成了一条大海龙。红锦跳上他的背，骑着他出了海，弄出很大的浪，浪像雷声一样拍打着，但是公主把一个小东西扔进了海里，它变成了一个很大的生物，一只大海豚。它跳到海豚的背上，海豚游到大龙身边，大龙失去了力量，停止了游动。公主轻松地抓住了红锦，把她绑起来，带回了西岐。第67章，军队指挥官姜子牙。将军在金塔被命名，许多神在那里，大块的金子挂在袖子里，飞熊的梦现在成真了。他已经很老了，但现在他遇到了自己的命运。周朝继续，他的工作被传下去，还没有出生的人将谈说今天在这里的人，好命运或长生，这两个都有的人很少。这个故事将被传说很长时间。
龙吉公主带着被绳子绑住的红锦回到西岐城，去见姜子牙。
丞相命令南宫氏将军砍下巫师的头，将军带着红锦走了出去，他的一个士兵举起剑，准备砍下巫师的头，但就在这时，一个陌生的道士跑了过来，喊道：“
住手，住手！”
南宫氏让士兵等着，然后他带着道士走进去，和姜子牙谈。丞相问道：“
兄弟，你从哪里来？”
道士回答道：“
丞相，我叫月下老人，我必须告诉你，红锦和龙吉公主将是丈夫和妻子。”
姜子牙听了这话很吃惊，他让邓婵玉去和公主谈谈这件事。他告诉了公主，他回答说：“我被惩罚才被送到人间，现在看来情况变得更坏了，但是月下老人对婚姻有权利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所以怎么能说不呢？”姜子牙和月下老人听到这话都很高兴。丞相放了红锦，他回到自己的营地，集合了他的军队，然后他带着军队回来，加入了周军队。商王在位35年3月3日，他和龙吉结婚。终于经过多年的战斗，西岐军队准备向东进军。姜子牙去了武王的朝廷，告诉他为什么是时候打朝歌的所有理由。武王静静地坐了很久，然后他说：“
丞相，你说的对，商王是邪恶的，伤害了他的臣民，为这我们应该攻打他。但还记得朕的父亲姬昌说过的话，他说无论怎样，任何人都不应该攻击他的国王。如果朕允许你攻打朝歌的国王，朕就是对朕父亲的不忠诚。朕认为我们应该等，给他时间，看看他是不是会改变。你怎么想？”
姜子牙回答说：“
我不会忘记你父亲的话，但是所有的侯爵和他们的军队都会在孟津等着我们，如果我们不去，会发生什么？”“
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，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。”“
但是陛下，我们不能这样看着人们受苦，我们必须服从上天的意愿。”
大臣散宜生走向前去，他说：“
陛下，请听丞相的话，商王以前多次攻打我们，让我们去孟津与侯爵们见面吧，我们将一起等着国王的改变，这样王国的人们就会有和平，侯爵们就会信任我们。”
武王同意了，他决定是时候任命姜子牙为州指挥官了。第二天，工人们开始建造一个高台，它是用来向天、地、河、山祈祷。工人们在10天内就完成了高台。国王为军队写下了下面的规定，这规定是为州军队所有士兵写的。首先，听到鼓声就进，听到锣声就退，战斗中不能面对敌人而逃跑，接到命令就马上行动。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定，你将被杀死。第二，你必须尊重其他士兵和官员，准时回营地，并服从所有营地的规定。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定，你将被杀死。第三，你不能喝醉，你必须马上向你的指挥官报告做的坏事。你不能说谎，
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定，你将被杀死。第四，你必须为将军说好话，不抱怨，服从命令。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定，你将被杀死。第五，你不能发出很大声音，不能与其他人战斗。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定，你将被杀死。第六，你不能偷军队的钱和吃的。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定，你将被杀死。第七，你不能相信鬼和妖怪，不能借梦来说谎，不能说任何找麻烦的话。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定，你将被杀死。第八，你永远不能不分对和错，不能与其他士兵战斗，也不能引起士兵之间的互相战斗。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定，你将被杀死。第九，你一定要对你住的地方的人们好，永远不做对女人进行性伤害的事情。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定，你将被杀死。第十，你不能偷其他士兵的钱或东西，不能说别人的坏话。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定，你将被杀死。第十一，你不能偷听官员们说的秘密。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定，你将被杀死。第十二，你一定不能把军队的计划告诉敌人。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定，你将被杀死。第十三，你必须一直按照命令去做，即使这会使你的工作或级别发生变化。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定，你将被杀死。第十四，你不能到处乱跑，不能大声说话，不能不服从命令。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定，你将被杀死。第十五，你不能为了逃离战斗而假生病、假受伤或假死亡。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定，你将被杀死。第十六，如果你管钱或管吃的东西，你一定不能给你的朋友另外更多的钱或吃的东西，或卖钱和吃的东西。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定，你将被杀死。第十七，如果你监视敌人，你必须小心，准确报告你看到的。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定，你将被杀死。三月十五日，散宜生去见姜子牙，带他去国王的宫殿见国王。姜子牙穿着他的道士长衣，他走向国王，国王鞠躬说：
指挥官，请和我一起坐马车。
两人上了皇家马车，他们一起坐马车从城里到岐山，红旗在路两旁飘起，几千人看到了他们。他们来到了高台，国王和丞相下了皇家马车，坐上了皇家轿子。仆人把轿子抬到高台上，高台有30尺高，正方样子，它有3层楼。他们进入1楼，看到125名侍卫，其中25人穿黄色长衣，站在中心。还有25人穿绿色长衣，站在东方，一样多的人穿白色站在西方，穿红色站在南方，穿黑色站在北方。他们上了2楼，在那里，他们看到365名侍卫站成一个大圆圈。他们上了顶楼，他们看到72名将军，每人都拿着武器。顶楼上，散宜生帮着国王从轿子上下来。国王转身对姜子牙说：
指挥官，请从轿子上下来，面向南。
散宜生对大家说：国王让这位大臣向5山4海各位神仙祈祷，上天仁慈，但朝歌的国王却不爱上天，他让他的臣民们受苦， 他喝酒和女人玩，他忘记了自己的孝道，他取了忠臣的心，他把忠诚的侯爵关了起来，他只听跟着他的人的话。因为这个原因，神仙们已经远离了他。我们聪明智慧的武王现在任命姜子牙为军队指挥官，攻打暴君，让所有人都能和平生活。希望所有的神保护我们，帮助我们取得胜利。更多的大臣们讲了话，说着相同的话。然后在音乐响起的时候，一位大臣给了姜子牙黄色的皇家斧头、白色的杖和龙凤冠印章，他们给了他一顶全是宝石的金头盔，姜子牙把它戴在头上，还有人给了他一条玉腰带，他戴上了。最后有人给了他一把玉剑，他也戴上了。姜子牙转身对武王说：
谢谢陛下，我只是一个老仆人，但我知道每个仆人都必须做好他的工作，否则国家不会有和平，大臣们不会为他们的国王做事，军队也不会看到胜利。你任命我为指挥官，并给了我这权力，我会用我最大的能力做好这份工作。
然后姜子牙说：
告诉将军们，我3天后见他们，我必须先去和我的神仙兄弟们谈谈。
他离开了高台，来到了岐山的南边，在那里他见了哪吒和其他神仙。当他说话时，天空中传来了音乐声，他们抬头看，原始飘了下来，他们都跪下说：大师万岁。原始笑着说：
姜子牙，你在昆仑山上学习了40年，现在你是一个强大的首领。
他对仆人说：
把酒拿来。
姜子牙喝了第一杯，大师说：
希望这杯能帮助你为你的国王做事。
他喝了第二杯，大师说：
希望这杯能帮助你和平地管理国家。
他喝了第三杯，大师说：
希望这杯能帮助你带着侯爵们。
喝完3杯酒后，姜子牙跪在大师面前。大师问：
姜子牙，你为什么跪着？
大师，我有关将来的问题。
你不需要担心这一点，这里有一首诗让你记住：在界牌关的陷阱杀神仙，在穿云关会生病，小心达、赵、光、仙、德，万仙陷阱后将会有和平。
你的徒弟会记住这一点的，
姜子牙说。然后大师在一阵风上飞走了。文殊广法天尊也正准备离开，徒弟们都来到他身边，问着他们的将来。金吒问道：
请问大师，在马上到来的战斗中我会怎么样？
天尊回答说：
你会成为神仙。
哪吒问道：我的将来是什么？
你会在4水关做出伟大的事情。
木吒问道：那我呢？
一定要用我教给你的魔法。
雷震子问道：我会怎么样？
你将用2颗杏子给国家带来和平。
杨戬问道：我的将来是什么？
你和其他人不一样，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了。
李靖问道：
我的命运怎么样？
你那普通人的身体将升天，成为灵鹫山的守卫。
最后，黄天化问了自己的命运，大师一分钟没有说话，然后他说：
我亲爱的徒弟，我不能告诉你有关你的将来，但我有几句话要你记住。
师父说了什么话？黄天化会怎么样？姜子牙的军队会怎么样？要知道答案，你必须阅读下一本书。